把时间交给李老师。
弟兄姐妹平安。我们当中谁是第一次看见我的，可不可以请举一下手？啊，你们昨天晚上没来。那旁边的人告诉他，你今天能过来是一个什么有福的人，对吧？为什么说你今天来是一个有福的人？因为今天来听听这个东西对你是有帮助的。好，我们一起求主来帮助我们，愿圣灵在你我当中带领我们进到水深之处去认识他。我们来复习一下昨天讲的。昨天呢，我们讲健康的你，健康的关系。那现在就要提一个问题了，因为昨天有问大家嘛，就是你有多健康啊？那昨天呢，我们从一到十给自己来评估啊。有人认为自己只有八分的健康，有人认为自己只有五分的健康。但问题是，不管你认为你自己有多健康，你渴望更健康吗？那现在问题就来了，什么是健康？根据牛津字典啊，免于疾病或伤害的状态就叫健康。然后韦伯字典讲说，身体上、心智上、精神上和灵性上健全健康的那种光景，特别是没有身体的疾病跟疼痛，这个叫 health， 叫健康。世界卫生组织的定义是这样说的，身体上、精神上、社交上完全健康的状态，而不是只是没有疾病或者是体弱啊，这就是世俗的世界的字典上的定义。可是圣经里面的定义是什么呢？圣经里面的定义讲到健康这个字，希伯来文是讲什么？讲到你生病了，但是你得到医治，你得到治疗，所以呢你就健康了。然后谈到以色列这个国家，他们的灵里面是生病的，他们是不健康的，所以呢他们得不到医治。所以这个字是关于身体的这部分，但是是拿来形容描述一个人或一个国家。甚至呢圣经上也讲到说，智慧的话语会带来给我们身体的健康。所以健康是什么？健康不是说你不生病，而是你生病之后呢，你能够经历平安，经历医治。也就是当我们在讲健康的时候呢，它是惊恐、害怕、毁灭的相反。那这个字就表示是一种平静 calm， 是一种很平安、很平静，指的是一种很有安全感、很放松的那种状态。那甚至讲到平安的心，是整个身体的生命的平安。所以这个字是在告诉你，还有在张力当中你能够保持平静，保持柔和。所以谈一谈这个健康的话呢，可能你需要思考一个问题，就是没有人喜欢做不健康的人。我相信在座的人没有人喜欢自己去选择做一个不健康的人，但是你没有选择做不健康的人，不代表你会选择做健康的人。我们大家都不想生病，但不代表你想要选择做很健康、很 strong、 很 healthy 的人。为什么？因为这个是要付代价的。你现在不生病对吧，可是你要身体很好，你要付代价。比方说饮食要怎么样操作啦，然后呢每天早上要几点起床啦，然后什么时候吃饭啊，吃多少量啊，然后那个五谷杂粮的比例啦，甚至每一天要多少的运动啊，运动几分钟，心跳达到几下才算是运动呢？这个就是要持续的操作。所以当我们在讲健康的时候呢，我们需要操作，就是我们这一生这一个人，不是只讲身体的健康，还包括我们心灵的。圣经告诉我们，我们所有人的经历里面都讲到，人人都有过去救人的包袱，然后这个救人的包袱需要处理。否则呢，一对夫妻进到婚姻里面，哇，大家都带着过去旧有的包袱进来了。比方说我们家，我记得有一次啊，我在威斯敏斯特神学院读书呢，然后我们有一个加拿大的姐妹，她比较穷，所以她来读书，我们就送她回去，从宾州开车，我们三个华人姐妹送她一个人，然后我们顺便跑到多伦多去玩，一路上开开开开，然后我们就开始谈一些话，我们三个华人呢谈一谈的时候呢，就有一些同意不同意，然后我的音调就上扬，就这样，就这么简单一件事。然后就到了某个地方了， 加拿大那个姐妹 Elizabeth， 她就说 Ty， could I talk to you？ 我可以跟你讲几句话吗？我说 sure。 她就把我带离开那两个华人姐妹，然后带到旁边去。她就说，你为什么跟那个人讲话要那么大声？你们为什么在吵架？我就很惊讶，我说我们没有吵架呀。怎么你觉得我们在吵架？他说 No， 你是在跟他吵架，因为你讲话很大声。然后我说，可是我们家讲话一向都是这样啊。我们家真的，我们家你知道四个萝卜头，加上我妈跟前夫生的那个哥哥，也在我父亲过世以后入了我们家户口，五个小萝卜头，对吧？那我们讲话叽叽喳叽叽喳，那房子又小，那声音大家音量都是很大，因为大家都想要被听见。所以我说我们家从小到大连我妈讲话都是很大声的，你知道吗？然后他就讲了一句话， It does not entitle you， 他没有给你许可状让你今天讲话对别人也很大声。那如果你今天呢去看世俗心理医师的话，世俗心理医师肯定要站在我这边说呀，这个李老师他从小原生家庭就是这个样子，所以他讲话很大声嘛，你怎么可以这样怪罪他呢？但是那个 Elizabeth 她是在我之先，我是学道学硕士博士才去读辅导学的，她是在我之先硕士就先读辅导学的 Biblical Counseling。 她就说 No， 人的一生的果效都是从心发出，你平常是讲话是这样讲，为什么讲讲讲音量要提高啊？对啊，我们讲话为什么讲讲音量要提高，就是我们想要用声音怎么样压住对方嘛。所以你不能说这个我过去我家庭原生家庭就这样。然而过去的原生家庭的确是对我们有影响力雕塑力 shaping influence， 它会影响我们，但它不构成我们犯罪的理由。犯罪的是我们的罪性，是我们自己里头的欲望，我想要大声盖过你，你就会听我讲话，我就赢了，那是我的欲望。所以呢，每一个人都有过去旧有的包袱，而这旧有包袱带到人际关系里面，特别是亲密关系的时候呢，一定会出问题的。我们昨天讲过，言者呢是什么？无心，但听者呢有意，对吧？所以你要怎么去处理过去的失败，过去的错误，过去的这个是一定要处理的。而且呢，我们今天要怎么有智慧的去处理？可是我们每一个人今天都很破碎，每个人的今天现今的你都是很有限，你怎么要去处理现今，让你的人际关系可以在今天可以是很荣美，可以带给你很平安很喜乐？答案就是耶稣。耶稣，我们需要有一个人能够进到我们的过去，把我们的过去处理。我们需要有一个人今天能够站在我们旁边，告诉我们怎么走这条道路，提供给我们智慧，给我们指引。我们还需要有一个人走在我们的前面，走到明天，然后告诉你说，你过来吧，我们救恩的元帅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你可以踩着他的脚步那样走到明天。你要怎么样子明天才是有盼望的，才是有喜乐的？这个就是我们需要能够让耶稣进到我们生命里面。所以圣经里面讲说，当我们信耶稣之后呢，他处理了我们的过去，所以我们过去没有人可以再控告我，哪怕我过去再怎么的对不起，我就像你们家的隔壁的阿花，这一句话呢对于台湾来的人是比较能够明白，意思就是说他是很普通的一个人，不起眼的一个人，没什么了不起。既然我是你们家隔壁的阿花，就是我是一个非常不起眼的，没什么了不起的，我的用词就没有办法高尚到哪里去，所以不要期待我很有高尚的言辞，就请允许我讲一些比较不高尚的话语。哪怕我的过去再怎么下三滥，我的过去在基督里已经死了，而且耶稣为我付上死亡代价，没有人今天可以控告我的过去，没有了。所以你没有过去的包袱，你是没有罪的重担，你是可以很轻省的面对今天。大多数的人面对今天之所以失败，是因为他们背负了太多自己的过去。过去的成就让自己觉得很了不起，看人就是这样。过去的败就让自己觉得很自卑啊，是是是，好好好，要讨人的喜悦。但是呢，我们不是，我们一个健康人是接纳自己的过去。我过去的失败在耶稣基督十字架都被处理了，所以我们学校老师曾经讲过一句话， 有一次呢，不太好意思啊，我实在是千万人中太糟糕的一个人。你们今天来请我讲这个道，这个人际关系的专家还真请对了，啊，天底下再也没有一个比我讲得更好。你说，哎，你会不会太骄傲？不是的，你知道人际关系专家是怎么来的吗？就是因为他们人际关系实在太糟了，这个人实在太差了，差到简直是世界上最差的一个。那怎么办呢？那就只好学呗，学呀、啊，学有两种学，一种就是知识拼命的背了一大堆用不出来，另外一个就是学，然后用了，然后刚用的时候又不习练通达，哇，简直是打一次仗退一次，打一次国父十次革命，我们是百次千万次，终于学到稍稍有一点习练通达。所以过去跟我做朋友的人很可怜，现在跟我做朋友稍稍好一点，将来跟我做朋友的人那是最好的，因为我们将来会比今天更好。所以呢，我的过去的确是不怎么样，所以我现在跟你讲的就是我的过去。有一次呢，我在神学院我要毕业了，那次呢不太好意思哦，我就在我们的那门课，一个叫基督论那门课，我就不好意思，我就考试作弊了。然后自己呢考试作弊，心里又因为是神学生嘛，所以就很难受的。然后因为很难受，所以第二天受不了，就跑去跟老师说所有那个啊名词解释，我就说老师我作弊了。然后当然那就是零分计算，然后老师就说我在基督里原谅你。我们在学校一棵树下，当他这样跟我讲完说他原谅我的时候，大概就觉得没事了，他可以走了。没有想到我本来是流着眼泪在跟他说的，还没哭，只是流着眼泪在跟他说，等他说他原谅我了，然后他要我去反省为什么我会作弊。我们学校很讲究，不是你不要作弊，而是你为什么作弊，要针对那个根源啊，斩草除根的。然后他这么一问，我就想起来，因为你知道我们上课的时候，我上他的课就是我一定是坐第一排的正中央，跟老师面对面的。然后有一次我们老师就讲说 Readerbus 的那些书啊，保罗的神学连韩文都翻译出来了，不知道是从荷兰文还是什么文翻成英文，然后再从英文翻成韩文，韩国人的作品都出现了，还没有中文。然后我坐在第一排的正中央，他就指着我说 Ty, it is you, 那就是你的责任了，你毕业以后第一件事情你就干这件事。你知道当一个老师把你从千万人中高抬起的时候，你会有一个你真有一个很大的试探，就是你想讨他的欢喜。其实基督的我很行的，我不需要作弊的，你眼睛闭起来，你用功读书了，没有，我没有，没有，没有99分，也有90分，犯不着作弊的。但是你就想拿100分，所以当他说，我也不追讨你的，那你去反省你自己的时候，我哇一下哭起来了。他一个男老师，我一个女学生，我们都是在公众场合，就是一棵大树下大家都看见的地方，他就问我，你怎么了？我说我突然想起来了，今天你原谅我，可是将来在天上白色大宝座审判，哇，我这一生还不只是今天你原谅我，我考试作弊所有人都会知道。我说我这一生所做的，还有我信耶稣以后所做的，没有信耶稣之前我总觉得神赦免，信耶稣之后所做的那真的很丢脸，然后又服侍神了，做传道人那所做的，然后现在又跑到神学院来进修了。我说我想起来我受不了。我说那多丢脸，我们老师就提了一句话 Glorious shame, 荣耀的羞耻，到那日白色大宝座审判，凡是我们所认过的罪，我们所犯的罪，所认过的罪，啪啪啪啪啪都出现的时候，我们那时候会很羞耻，但那种羞耻不是 shameful shame, 不是很丢脸的羞耻啊，糟糕了，无地自容，而是一种荣耀的羞耻，因为所有的焦点都会存着感恩跟敬畏去赞美被杀的羔羊，因为是他，所以我今天得以站在我今天所站的地位，因为是他，是他为我付上死亡的代价。所以那时候你觉得羞耻，但那种羞耻是荣耀的羞耻。结果这个荣耀羞耻呢，就让今天的我可以接纳我的过犯。我常常在中国培训的时候，那些传道同工在台下，我就跟他们讲，我说如果是你讲道，你在某地开布道会， 有一天你就讲到你信耶稣讲到什么，然后你邀请来听的人认罪悔改，然后突然有一个人站起来说，哦，李老师是你哦，假设是我啊，假设但不是真实，我是你假设，哦，李老师你哦，想当年我跟你读大学的时候咱们俩还上床了。如果你是一个传道人，你一在这里讲到，突然下面有一个人站起来说，哎，张某某，哎，王某某，想当年你如何又如何，他在翻你的旧账，你知道吗？你怎么办？你今天有一席之地的人，比方说我们所尊敬的，我也不知道你们认识谁，所以我也不知道，吴勇长老、黄耶瑟长老、唐牧师，比方说，这是你们所知道的。如果真的有一天这些名人站在我们前面，然后有一个人站起来，把他祖宗八代他所犯的罪，啪，或是就是你，你怎么办？答案就是这么简单，是，那是我不认识耶稣之前，或者那是我认识耶稣之后，但是我 insane, 我不正常所犯的罪，但是我已经向耶稣认罪了，主的宝血洗干净我了，所以我得罪你，我也得罪神，我已经求神赦免你，赦免我了，那我也请你原谅我，然后我今天邀请你跟我一起来接受耶稣的赦罪恩典，这是唯一你可以反应的，你没有其他的反应，你没有了。你不能说，那是因为，当年是因为，不需要，我们不需要无花果树遮羞，因为我们在基督里是一个健康的人，因为过去罪的重担已经被处理了，所以一个健康人是可以接纳自己的过去。也因为这样，今天我们在人际关系相处的时候，我们可以接纳，我讲话，你讲话很冲啊，你刚刚这样讲，你伤到我啊，对不起啊，对不起，我可以马上跟你道歉，因为我本来就是有限的，因为我本来就是个罪人，因为我本来就下一秒钟有可能犯罪，所以我不需要自我防卫。然而因为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把复活的生命给我，所以神在基督里恢复我们信徒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所以我们是新造的人，因此我们的生命会不断的成长，不断的改变，存着敬畏神的心一直往前走，所以我们今天可以存着敬畏神，就是智慧的开端，我们可以有智慧的面对今天所有的人际关系突发状况，或者是积存已久的那些问题，我们都可以有盼望，知道有一天神会改变我，神也会改变你，我们的关系只有越来越好，我们跟人的关系，信徒跟人的关系只有越来越好。你因为不认识我，如果我的同工在这里，他一定会大声叫哈利路亚阿们，为什么？因为他看见的就是我。你现在认识我，你只有昨天晚上接触我，你根本都不知道我的过去，你不知道我过去有多糟。我的老师，初中的老师说，啊，是你哦，人家是180度大转变，你是360度 upside down。这是我初中老师说的。我高中老师看了我说，啊，是你哦，你是李台英哦，哦，真的是你哦，诶，你不一样了，诶，你的眼神跟过去，哦，好像你找到什么让你安静下来，你的眼神安静下来了。所以我每次回家就要照照镜子哦，什么叫我的眼神安静下来。但这就是我高中老师跟我讲的话。然后我大学的时候，我是不能站讲台的人，因为我是相当自卑的人。我高中老师曾经说过，这个李台英啊，他将来啊，不是社会上的这样的人物，他就是黑社会的大姐大。这是我的老师说的。然后呢，这样的一个人，我的高中老师给了一个评语，就是他就是非常的骄傲又非常的自卑。所以我读大学的时候，每个人都知道我不跟人说话的，我从来不跟我同学说话的，我在大学是闷闷的，就自己呢从女生第五宿舍走到图书馆去借书回来看，然后就这样看，然后对那些什么来来来来台大去美国人，我都嗤之以鼻，哼，国家就是有你们这种人。我是那样的人，我是那种愤世嫉俗的人， 就是今天所谓的愤青，我是那种燃烧自己然后要照亮别人，得了吧，你就是燃烧自己你也照不亮一个角落，我是那样的人。直到呢我1985年到美国读书，后来我信耶稣了，那不好意思我没有重生得救，就跟神求两个，那神也真的答应我两个非常重要的祷告。然后呢我在美国教会他们就说，所以呢，我说所以我就相信有神，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过了，他们说所以呢，我说哦，所以我就信他。那你问我信啥我也不懂，我们家是拜佛的，所以我不懂我信什么。然后就有一个香港来的 Steve 就来跟我说用很破的听不懂他的中文夹杂着英文，我当时英文也不怎么样，就是说明天要受洗了，这个牧师这个长老会问你话，然后你就反正意思就是 Do you believe there's a God who created heaven and earth? Yes I do. Do you believe that God sent his only begotten son to die for your sin? Yes I do. Do you accept Jesus Christ as your personal savior? Yes I do. 但是每一个字都听得懂，每一个字合起来那一句话我都听不懂，总之就是要讲 I do， 然后就到河里面受洗。受洗完了之后过了一学期，其实受洗完之后很糟糕的，因为没有受洗之前呢教会的人呢，美国教会人对我挺好的，受洗之后呢好像一下子你就是什么入门了，你知道吗，这个妻子娶过门了可以不要那么辛苦了，不要再像从前那样恩待他，刹那间每个人对我的要求都很高，我没有能力去满足每一个人对我的要求，我没有能力做一个好基督徒，我就是没有。所以到最后呢我就觉得他们骗我，什么信耶稣有平安有喜乐，这些人都是骗人的。然后呢本来呢没有信耶稣之前大家都对你可好呢，带你去买菜什么，信耶稣之后呢好像就变成你要服务大家，你知道吗，我才刚生下来我啥都不懂，你知道吗，就变成我是大人，我要烧饭做菜给大家吃，有那种感觉。所以我觉得我受骗上当，然后学校功课压力又很大，我第一次离开家到美国读书，所以我就倒了，然后我就跳我们学校玛丽兰大学研究生宿舍的那个 duck pond， 我就跳湖自杀，没死成，因为我跳下去的时候水啊连我的腰部都不到，不过警察就来了啊，我真折磨那些当年带我的那些姐妹。然后呢就这样一直持续一学期，直到第二年春天我出了一个车祸，然后我们长老是台湾来的，他就问我你怎么会是这样的人，我说我也不知道，我总觉得你们当年传福音给我，我觉得是谎言，因为你们告诉我说信耶稣有平安有喜乐，我一点都没有经历到。然后他这次跟我讲了三段经文，他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神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他又说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并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但是我们是神手中的功，是神预备叫我们行善的。然后他又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哎，说也奇怪啊，就这么三句话他讲完我就哭了，我就觉得我所有的失败，我所有的过去在基督里都可以成为过去，我今天就可以是一个新造的人，而且是新的，而且是不是靠我的好行为，完全都是在基督里。我就那么一刹那不知道为什么头脑就转过来了，从那天开始我每天早晨起来一定是 MBMB No Bible No Breakfast， 然后那一天晚上据他们说他们就唤醒了所有跟我们住在一起的在一个 house 的姐妹们，都是美国人，就说快点来看啊，快点来看啊，谭英重生了。我其实还搞不清楚什么叫重生，但是呢我就知道不一样了，第二天自己就会拿圣经，以前都不会读圣经的，就自己拿了，没有人家催了。然后第二天就是这样就跟神做了一个祷告。那一年我27岁， 我说主啊，请你再给我27年，让我从此以后每一天都为你而活。我过去27年是白白浪费了，那个不叫生命，那简直是不知道叫什么。但今天我是人模人样，我是有耶稣的生命，我就真想活那27年，真正每一天为主活。所以我就跟主求，求你再给我27年。所以其实我只跟神求到54岁。然后等我48岁那一年，我后悔了。我突然觉得这个那么多功都没有做，自己的生命也很差。我说主啊，你要是不听我第一个祷告，就求你听我第二个祷告，求你再给我另外27年。啊，神大概是听没，总之第一个祷告没听就对了。就是我54岁那一年我没死，就是这样子。所以当我继续活下去的时候，我知道所有的过去在基督里都变成新的，这个给我没有后顾之忧，没有任何的恐惧。你知道人是没有安全感的。我读大学的时候，我们班带在台下传，老师讲课讲得很乏味，传了笔记本大家写来写去，他就讲我们图书馆系是肩负人类文明的重责大任，所以我们要燃烧自己照亮别人。然后我就回他一句，得了吧骆嬷嬷，你就是燃烧自己，烧死你自己你也照不亮一个角落。但是今天我不这样认为的，因为我知道我今天是一个有影响力的人。我怎么知道我今天是一个有影响力的人？不是因为我骄傲，是因为实质上真的有一天有一个姐妹团，她参加青年使命团到日本做宣教士，有一天突然就发一个 email 给我，很多年前说谭英姐你现在在哪里？我现在在日本啊，然后就说我现在有一个紧急的事情想请教你，因为我在这里做宣教传福音，然后我发现人有很多的问题需要心理辅导，我不想去学世俗的东西，所以呢我想问问看你能不能推荐一个很好的神学院让我去学 Biblical Counseling。 然后他下面就讲说，因为在1987年的时候我姐托你来看我，你把福音传给我，那一年我信耶稣是我人生第一个转折。然后我就问你，我应该到美国哪里去读书？一个是美国的东岸，一个是美国中西部，当然人人都想往东岸大城市走。当年我都不知道我跟他说了什么，但他说，我说了一句话，我说重点不是哪里大哪里小吧，重点是你怎么知道神没有在你认为鸟不生蛋的地方给你预备一个很好的团契？因为你现在刚信耶稣，你需要有一个很好的查经班去成长呢。诶，他就听进去这句话，他就跑到那个鸟不生蛋的地方，然后那个学校真的有很好的团契，哇，他就信心哗哗哗，就这样很好的 foundation。 所以我要告诉你，刚信主3年的你不要跟着这世界走，哪怕你现在在这个所谓的加州硅谷这么的什么孩子教育啦，什么工作压力啊，你不要跟着世界那一套走。你刚信主，你要打的就是打你信仰的根基，否则你以后老了，你的信仰根基是不好的。你要趁什么打铁趁热，这是很重要的。所以当年那个姐妹就讲说，她在那里就有一个很好的根基，结果她读完研究所，她回台湾，她来找我，她说你给我第二个最大的影响就是我在找工作，我就问你我应该找什么工作。他找一个什么证券投资交易什么的，工资很高，可是要加班。然后另外一个工作是朝九晚五，朝九晚五，对，就上下班，但工资不高。然后他就问我说我应该选哪里，当然人人都想要工资很高的嘛。那我就问他，我说诶，那你觉得你现在人生目的是什么？然后那当然就是服侍神了。我说这不就结了吗？你既然服侍神，那你知道台湾嘛，礼拜二有团契，礼拜三祷告会，礼拜五礼拜六，我说那你就知道，那万一你工资那个很高加班你怎么办啊？诶，他也就听进去了，他就选了那个朝九晚五的，结果生命就哗哗哗借着服侍越来越成熟，后来跑去做宣教士了。然后他就跟我讲说，我的人生受你的影响很大。然后他就问我说，所以我现在想请问你，我应该去读哪一个神学院？他那一封信写来的时候，其实我都已经做了传道人，做了牧师了。然后我才知道，哦，原来我们这些无名小卒是对人有影响力，是自己不知道的，是你自己不知道的。问题就是你对人的影响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是好的还是不好的。 当你没有过去的包袱的时候，你很健康往前走的时候，你其实在人际关系里面你是可以帮助很多人，虽然你永远都不知道神在用你。如果你知道神用你，那你就糟糕了，你太骄傲了。但是神用你就是这样不知不觉的。所以呢，我们今天存着敬畏神的心，我们可以处理今天日光之下的事情。我们也知道明天，就算明天塌下来，就算明天股票崩盘，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是谁，我们知道神许可那些事情发生，我们知道义人到老了都没有一个乞丐讨饭吃，这是圣经上讲的，你信吗？我信，我信。你知道我今天做传道人，我在我们机构做会长，其实我们机构的同工全部都没有人知心，所有的讲员费全部进到机构，我们没有任何人拿钱，真的，所有的钱都拿到中国去做福音事工培训，我们真的没有任何人。那你说，那李老师你怎么活？我就是靠吉利溪旁乌鸦雕石，真的就是弟兄姐妹的奉献。那为什么我有这个把握？因为当年我没有全职的时候，我的工资很高的时候，我只留十分之一给自己，其他都奉献了，给教会不止十分之一，给福音机构。你知道台湾的宇宙光，我当年我就说，你们去搞一个什么，叫人家终身会有一次性奉献，然后你们如果这个机构做得很遥远很久的话，每一个月你初刊你就给他吧。就他们后来真的有这个计划出来。然后当年40万是一栋房子的钱，当年我眼睛扎都没扎就给他40万。所以宇宙光很亏我今天还活着，他每个月出的新书都要寄给我一本，就是这个样子。那我们教会传道人孩子先天性心脏病，那教会的薪资工资是不高的，我们眼睛扎也没扎就是30万。一个姐妹的朋友女儿2岁要开刀，30万也是眼睛扎都没扎就给过去了，然后就跟这个妈妈讲说，你女儿生命是耶稣救回来的，你一定要带她去教会，你自己要去信耶稣，就这样。你说那些钱今天都是买房子的钱，你明白吗？如果神可以感动我如此做，那么将来我有需要的时候，我又是做神的事工，神一定可以感动人。所以呢，有一次台湾有一个珠宝商姐妹，她送她的儿子，她儿子是拉小提琴高中生，是台湾什么交响乐首席的什么的，就送到纽约来送到来读高中，然后礼拜六就来参加那个 Music School Julian Music School 要学琴。然后她就很愁烦，她的牧师就问她，她就说要找一个监护人不认识。那个牧师刚好是我朋友，就跟她说，那个我认识李老师住纽约，你可以找他做你儿子监护人。就这珠宝商就来了，还带了那个什么珠宝啊，那个我也不识货的东西。后来人家都很喜欢来我家，来我家那些小弟兄小姐妹，然后谭姐你有这些东西哦？你怎么会有这些东西？我说这些是人家给我的，你要你就拿去吧。所以他们都拿走了，我只留下一个十字架项链而已。然后有一天这个珠宝商这个姐妹 Judy 她就问我，她说李老师，你又不是在一个教会牧会，那又没有固定的薪水，那你吃喝怎么办？我说上帝养我。他说那你以后生病呢？我说上帝养我。他是说真格的。我说那就教会弟兄姐妹了。然后他说那你以后死了呢？丧葬费用呢？我就说上帝出。他说说真格的。我说那就教会弟兄姐妹。他的回应是这样，他说你把男单的重担加给弟兄姐妹，好像强迫人家要帮你办追思礼拜，帮你付棺材费。然后我就说了这么一句话，我说不，我只怕我没有资格让他们帮我办追思礼拜，我只怕自己没有资格，但是如果我有那个资格的话，他们一定会帮我办。那他说那你怎么知道你一定会有这个资格呢？就是你这样真的很好吗？人们真的会觉得你很好，会帮你办吗？我说现在还没有啦，因为我现在还在成长过程，进展是成色，但我知道我将来一定会，我相信，而且我到哪里都是这么相信的。看哪，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叫我们得称为是神的儿女，我们也真是神的儿女。世人所以不认识我们，是因为不曾认识我们的天父，对吧？我们将来如何，现在还未显明，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这是约翰一书第三章的，这是我非常喜欢的一段经文，我以后死后追思礼拜其中一段的经文就是这一段。主若显现，我一定会像他， 所以神发动这三功在我身上，神一定会成全这功，一定会的。虽然你现在看我不怎么样，所以我常常讲，最后一个拥有我的教会是最有福气的教会，现在还没有，现在还没有到最后一秒钟，所以现在有时候呢，讲话会比较直啊，会刺伤一下你的自尊心啊，等等啊，啊，但是我知道将来，真的，不是因为我很骄傲，是因为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他是信实的神，他会成全这功，所以在人际关系里面，我知道我会越来越好，只要我顺服神。只要我遵守神的诫命，因此一个健康的人，他能够有力量面对今天，他也有勇气面对明天，他不会说啊，明天他就躺在床上，他就不想起床。为什么？因为旧事已过，过去都过了，都变成新，所以未来肯定就是平安喜乐。所以当我们这样进到了健康的关系的时候呢，我们今天要学的就是怎么跟神来同心同行，我们怎么跟人存着敬畏神的心，有智慧的跟人交往，我们怎么凭着主耶稣基督爱我们的爱，我们回应说我们爱神，我们来爱人，就是这么简单。所以当我们在讲说这个健康关系的时候呢，我们必须要在信耶稣之后，就像一个小孩生下来了，他一定要吃奶，他要吃干粮，慢慢长大。你一定要长大。我们在座，昨天是还有人还没有信耶稣，但愿你入门了信耶稣。一旦你信耶稣了，不管你信耶稣多久，你必须要成长。所以你要问你自己哦，信耶稣很久的弟兄姐妹，你一定要问你自己，你信耶稣三年，应该有三年的生命。三年，这样好了，一年读一遍圣经，三年读三遍，五年读五遍，十年读十遍，好了。对吧？所以呢，你从小 baby 要到小学生，小学生的时候就是被人家来服侍的，要到初中生，初中生就是开始帮爸妈扫扫地、摆摆碗筷，然后要变成大学生，要下厨房捡起来帮忙洗菜啦，帮忙切菜啦，帮忙下，有时候下去练一练、炒一炒啦。等大学毕业了，你独立啦，你要工作啦，你应该有能力带一个小组了，你应该要有能力带查经了。因为这是我们的生长之道，所以你信耶稣信到今天，请问你的光景如何？那你就要去看看自己有没有成长的记号。成长是我们从信耶稣那一天开始，那个 convert 被神改变、更新、重生以后，继续不断的更新，继续不断的成长。有人的成长会因为工作的忙碌而停顿。有些人成长会因为反正圣经我都知道，从创世纪到启示录我都可以把目录背给你听，我都懂了，所以不去成长了。有人的成长是因为在教会里面看到别人的恶灰心了，就不成长了。你知道当我在成长过程，我觉得每一个人在成长过程一定会碰到这件事，就是你会碰到基督徒而且很恶，他自称是基督徒但他很邪恶，然后你就会受到伤害。那如果那个邪恶，那个很大的跌倒，没有好行为，没有好见证，是来自于所谓的牧师啦、传道人啦、长老啊，那你就更伤心了，你就更不想去了。每个人都要经历过这个了。我第一次经历到的是我神学生的时候，我神学生在教会实习，在美国读神学院。这个牧师很喜欢我，然后就跟我讲了一堆，他来的时候那个长老投票不请他，然后等到我到那个长老那里去做中国大陆福音事工的时候，因为当时是神带领我，就特别在当年，中国大陆来到美国的人很少，但是我已经先到中国去做宣教了，所以我再回来读书的时候，我就对中国有负担，然后那个长老就开始做中国大陆福音事工，我在那里跟他同工的时候，他也说了牧师怎么样，然后我们这种笨笨的也不会的，只会讲说啊，你们要和好啦，牧师你讲那个长老其实你想想看，人家现在不也支持你吗，又没有赶你走，不要这样认为啊，你们要和好。那等到长老说这个牧师不好的时候，我也说啊，不要这样啊，他是我们的领袖，再怎么样不好我们要为他祷告啊，你真的跟他不好，你们俩坐下来谈一谈，我们只会这样什么都不会，就搞了半天两边都不喜欢我，都说你是那一边的人。然后呢，教会我告诉你哦，平常弟兄姐妹没有到教会不知道，等你进了所谓的领袖阶层，你知道神学生就是 one of leadership team 啊，就变成领袖阶层，你知道吗？啊，我们坐在那里实习，就看到他们这样那样那样那样那样那样那样，我就心想：天哪！原来牧师是这样，原来传道人是这样，原来长老是这样。然后呢，这是第一个大跌倒，非常大的跌倒。第二个跌倒是神学院，神学院的老师，神学院院长，那简直是要疯了，你知道吗？这个信仰，那简直是他们就是上帝，这些上帝，这些人是上帝，上帝竟然是这样的，那我不信了。那当然你会说，哎，他们根本不是上帝，他们是人，对呀。可是我那时候年幼嘛，我就只有一颗热心嘛，为主大发热心，跑去读神学院，神呼召我嘛，对吧？可是呢，一看哇，这样子，自己就倒了。然后呢，就这样子的那一个月，自己没法过了，简直像疯子一样。然后神就在那一个月，他带领我，他医治我，他让我看见，对，世人就是这样，这是为什么他们需要耶稣。然后台英，有一天你也会是，这也是为什么你需要耶稣，就是这样。所以让我知道，以后我做了传道人，会众一定也会因为我而跌倒，虽然我未必是故意，因为会众对传道人有很高的期望。然后我只能说，我就不断的去道歉，不断的去道歉，不断去道歉。96年我做纽约一个教会的牧师，其实是因为一个女牧师崔牧师，她得了癌症，我在做校园事工，到了纽约认识了她，因为要到教会拜访嘛。然后他们的会友就说，哎，我们牧师很喜欢你，我们牧师得癌症要开刀，你能不能去关怀探访？我心想，这是你牧师，你们不去关怀探访，就我。不过我还是去了，然后我给他讲故事，我给他烧饭做菜，我给他洗衣服。然后后来他就，因为我三个地方跑，他家我家校园，他后来就说我很辛苦，就说那你搬来跟我一起住。我说好，我就搬去跟他一起住。然后跟他一起住之后，他越来身体越不行了，他就说那建议教会请我做牧师，因为他不行了，那教会就通过了。可是你知道，崔牧师跟我是非常不一样的人，他是非常中国古典温文儒雅的女性，我是在西方受的教育，我是很 straightforward 的人，他是非常保守的，非常忍耐的，执事开会很不讲理的，不知道为什么，反正就是一些事，然后就说你坐在那里不准讲话。我说崔牧师，那你就坐在那里不准讲话。他说对啊。我说岂有此理，怎么可以这样？然后我就马上讲，如果是我才不这样子。这个你是传道人，传道人你感动传道人，撒母耳记的教导没读过吗？扫罗是神所高立的，就算扫罗被神废弃，也只能神来动他，不是你们来动的。哇，这些人感动传道人，这些眼睛哪里去了？还说是基督徒啊？崔牧师就说，因为他为什么那天跟我讲这句话，是96年圣诞节我们办完福音聚会赶回来，因为他生病嘛，赶回来他就说啊，今天有人打电话给我，是十年前一个会友到了加州，然后今天晚上从加州打电话给我。我说打电话给你干啥？他这十年都不打给你吗？他没打。为什么？十年前就是这一个人造成教会的分裂，然后呢十年后打电话来跟崔牧师道歉，然后崔牧师才把这些事讲给我听。啊，你就知道崔牧师是多么的忍耐，多么的温柔啊，但我不是。所以呢等我照顾他之后，我的苦头就开始了。有一天崔牧师又急诊送医院，我就把他送到医院急诊，礼拜六他就跟我说，明天礼拜天教会弟兄姐妹看没有他一定会问你，就宣布一下我的状况，然后跟大家说不用担心，为我祷告，然后呢也不用到医院来看我。那我就站在台上宣布嘛，那我的爱是像太平洋那么深的人，所以我那天宣布的时候，我就说崔牧师昨天急诊进医院了啊，你们他说不用劳驾你们去看他，只要祷告纪念他就好了。我就掉眼泪了，我其实什么都没做，我就只是掉眼泪。我们执事会主席的太太那一天她领会，就坐在大概就是你们坐的第一排，大概就是你们现在的第三排，她就站起来，中文和合本圣经小本的就朝台上朝我丢过来， 就是这样。然后我就吓了一跳，然后他就出去砰那个门，然后大家就僵住了。然后呢，我每次碰到僵局，神都给我智慧去打破僵局。我就说，嗯，请各位弟兄姐妹起立，我们大家围成一个大圆圈圈，我们手拉着手，我们为崔牧师祷告。所以有一个洞打破那个镜。第二天礼拜一，我开着车到 New Jersey 去找这个姐妹。我说昨天啊，一定是我说了什么或做了什么很不得体哈，请你啊指教我，免得我犯同样的错误。他就说，你本身所传，你所传的道跟你本身所事不合。你知道这是很大的 accusation 吗？很大的控告。你这个人传神的道，你这个人本身所事跟你所传的道不合。我就说是，谢谢你指正，可不可以请你告诉我是怎么一回事。他说，崔牧师如果走了不就回天家吗？信徒回天家不是美得无比吗？有什么好哭的？我说是是是，谢谢你提醒我。你知道为什么？因为一个传道人是公众人物，没有哭的自由。我就谢谢他，然后他就很高兴请我吃冰淇淋。然后他就开始数算，你要知道，我毕竟是教会新的牧师，我还没来得及时间跟大家建立关系，他们还是跟旧有的牧师有关系的。他就讲，这个教会刚创立的时候，他跟另外四对夫妻如何又如何，如何又如何，开国元老。我说是，所以今天呢，崔牧师生病了，谢谢你们请我做牧师，我很需要你们继续留下，我们一起配搭服侍。他就很高兴。我们就从早上10点讲到下午3点半，我就进纽约，回纽约了。林肯 Tunnel 塞车，塞车塞的人心情不好。然后那个就在塞在隧道的时候，我心里很难受。我们都是当垫脚鞋被人家踩着下台之后才会难受的。当场一定要让人家踩着下台嘛。如果当场难受，你就没办法做垫脚鞋让人家踩着下台。那人家踩完了你受伤，你当场不会，因为你要先顾到别人。然后等到你自己了，你顾到自己的时候，那真的很难受。我那天我就说，主啊，我就不明白，你不是造人有情绪吗？虽然是将来会再见，难道我们 say goodbye 离别的时候都没有眼泪吗？那这样好了，他有一个孩子这么小，很可爱，我们全教会都很喜欢他，会挺喜欢这个小男孩的。我说，主啊，你把他男孩接走，看他哭不哭。我就做了这么一个祷告。然后也许你们有人听了就说，哇，这个人很残忍哦。没有啦，就只有几秒钟，圣灵就责备我，你一个人伤心，你一个人痛还不够吗？还不够吗？你还要别人跟着你一起痛吗？然后我就说，主啊，主啊，我不敢了，你别接走他的孩子。你想想看，如果崔牧师只是像我妈，那个孩子可是他自己生的，如果真的孩子被神接走，他能不哭吗？他能吗？他不能的。所以呢，我就跟主说，我不敢了。我就学到一件事情，当别人捅你一刀的时候是很痛的，你只能到神面前去哭，你不能把这一刀拔出来刺杀回去，因为当你刺杀回去的时候，对方也会很痛。神的家里是一个团队，夫妻是一个团队 team， 我们是一起的，我们是一体的。一个人痛就好了，右手痛就好了，不要导致右手痛也跑去打左手，让左手也痛。这是我学到的功课。所以生命就是这样，一直被更新，一直被磨，一直被更新，一直被磨。怎么被磨呢？就是从牧会一直被磨，一直被磨，一直被磨。甚至到崔牧师过世之后，之前他还清醒的时候，他跟我讲说，谭英，你要让他们，因为我们是传道人，所以只要我跟会众出了问题，一定是我让。第二，你要慢下来，你要等他们，一定是我们慢下来等他们。那你说啊，还好，感谢主，我没有呼召我去做传道人。我跟你讲，传道人就是因为我太悖逆了，就是因为我们从小那种个性，就是我们这种愤青，如果没有走到传道人路线，搞不好现在真的是社会上的大姐大，打鸡头啊，就是那个黑社会的老大。 那神怜悯我们，从粪堆当中、淤泥当中提拔起来，说 OK， 谭英你过来吧，你一来这里服侍我。那像你这种个性要去，那搞不好跟你公司老板不要冲撞几百回合了，对吧？所以神是用这样子来更新变化我的生命，但是你呢，神可能是借着你的人际关系在更新变化你的生命。所以你不要说啊，我的婆婆啊受不了，你不要说孩子让我抓狂， No， 那是神带着你不断的要你得到当初他重生你，他在改变你心思意念。重生的改变是更新，是全面性的，他不会只更新你的思想价值观，满脑子的神学知识，然后你的情感跟不上去，你的顺服的意志力跟不上去，不会的，它是全面性的更新，就是我们的心是全面性被洗干净的。心是什么？心有思想，有情感，有意志，知情意，还有是非良心标准，这些都是神整个更新了。所以神释放了我们的意志力，让我们可以不顺着自己的意思走，而是顺着神的意思。神更新改变了我们的情感，所以我们可以喜神所喜，恨神所恨，忧神所忧，乐神所乐。神改变我们的思想，用他的真理做我们的价值观的准则，所以我们今天看事情是神的标准，神的眼光来看事情。这样的一个重生，神甚至改变我们良心的是非标准，我们不再是自己认为的是，自以为是，我们是以神的义， God's righteousness， 神的义，神的标准为标准，是这样来跟人家互动。因此当你重生之后，你的生命会渐渐的一直在，就像小 baby 变成小学生，变成初中生，变成高中生，你随着时间你的生命一直在增长，其实你的信心就越来越增长。有一个我收的一个女儿，她就问我说，老师你的信心怎么那么大呀？我说哦，你知道我刚信主的时候，我刚重生的时候，你知道人们叫我叫，在那个美国人教会他们叫我叫什么名字吗？他们叫我叫 Little Faith，他们真的就这么叫我小信的人。每次我跟 Angie 祷告完之后，那我就说哦，但愿神听我的祷告 Hopefully， 然后他说什么 Definitely。 那有一天我受不了，我就问他说 How do you know Definitely God hear our prayer？ 他就看着我笑说，有一天会有一个小姐妹来问你同样的问题，然后呢你一定会跟她讲说神绝对会听我们的祷告。所以他其实没有回答我的问题，不过也真是这样啊，就真的有一天就人家讲啊，但愿神听我祷告，我说什么但愿，绝对神一定听的。他说你怎么知道？我想了半天，我就把当年 Angie 跟我讲的话跟他讲一遍。这个就是你的信心增长，增长到现在，其实我也不觉得我有什么了不起，我也不觉得我信心有多大，但是在人的眼中，他们就认为我信心很大，而其实我还搞不清楚自己是不是真的是一个大信心的人。我只知道就是反正碰到什么事情上帝说了算。那我过去的教训就是，你呀，别敬酒不喝，喝罚酒。上帝给你顺境，你最好赶快顺服，你不要就一定要不听他的话，然后等到逆境来了要喝罚酒。还有啊，你跟谁拗都可以，你可别跟上帝拗，这是我学到的教训。所以呢，我现在已经不跟上帝去 argue 了。因此你这样一直成长成长成长，就是我们讲重生之后你跟罪的关系会不一样，你对罪会越来越敏锐。你知道吗？别人说谎可以，你就是不能说谎，真的。别人忧虑可以，你就是不能忧虑，没有什么好忧虑的，忧虑是一个罪。你就开始慢慢的，你今天跟老婆吵架你不跟她讲话，别人可以这样你不可以，为什么？你怎么可以不跟老婆讲话？你是愚昧人，浪费时间。圣经上教我们要爱惜光阴。什么叫爱惜光阴？第一个先跟老婆道歉的人就是爱惜光阴的智慧人。我们不是浪费时间在那里生闷气，在那里冰山火山冷暴力，不是，我们是主动的靠着耶和华给我们力量，说哎，老婆你不要生气啦，我知道一定是我做错啦，你现在心情好一点没有？我们可以坐下来谈一谈吗？你一定可以的。你说那李老师你做到了吗？我做到了。我不是跟你讲吗？你请我来讲人际关系，我没有做到我怎么敢跟你讲呢？那我是怎么做到的呢？刚开始就这样，哎，我请你吃饭， 那你请我吃饭这种态度，哎，你怎么这样？我请你吃饭已经很好，你还这样子，啊，结果本来要去道歉啊，记得吃饭和好，嗯，就越吵起来，哎，不行了，嗯，主啊，然后就对不起，哎，你这种假笑，哎，我已经跟你道歉，你还要怎么样？啊，就是练练练到最后，哎，从心里面练，你跟罪的关系真的从前不以为罪的，在神眼中只要是罪，你最好认真一点。第二个就是你跟教会会越来不一样，以前呢教会都是啊，人家这一把刀那把刀上来，现在呢我知道了，我学了，所以今天人家呢伤了我一把刀射过来，是他跟上帝的事情，后果落在我身上，他跟神的关系错了，不对了，他跟神的关系出问题了，后果落在我身上，那神许可，那神许可就是说，谭英你现在是健康人，他不健康，你去帮他。所以只要人家摆着臭臭脸不理我，我就说啊，怎么啦？是不是我得罪你啊？想必不是啊，我今天第一次第一眼才看到你啦，你生什么气啦？说吧，有什么我可以帮你的吗？就这样子，所有人际关系，只要那个人气得要死，我就说啊，这个人不是跟我，他是在气上帝。那我应该在他生气的当下，我怎么去被神用做一个器皿去缓和他的怒气？这是我唯一思考的。所以人际关系你应该就是越来越，特别在教会里面，你不会跟谁什么有什么仇恨啊。我每次讲这个我都要讲这么一句话，然后每次讲完这一句话我都要回去思考，然后再跟我的同工我有很好的两个属灵的同伴，他们大我十岁，小我六七岁，我每次都要这样讲，因为他们每次都要听我的录音带的。我直到如今我可以站在上帝面前这样诚实的说，我对所有的人没有任何苦毒，没有任何怨恨，我今天我真的可以这样说，真的，那个十几年前牧会真的没有，我真的没有任何苦毒。你对教会的弟兄姐妹关系就是他们都是你的弟兄跟姐妹，所以呢你会爱他们，你当然不一定都跟每一个人成为好朋友，但是你会爱他们。那你把教会的弟兄姐妹当作，哎，我跟你讲啊，我认你，你的父母亲如果认养了我，我就跟你是弟兄姐妹，对吧？在法律上是有这个认养的效力，我将来可以跟你一起分你父母亲的财产，你知道吗？你懂了啊，这是有法律效力，对不对？In the spiritual court, 在属灵的法庭上，在天庭上 ,we are, 我们是 sisters and brothers, 我们真的是。所以在灵命上这是有法庭的效力，我真的就是你的弟兄姐妹，我真的是。那弟兄姐妹有什么好你知道有时候弟兄姐妹小时候嘛就是吵一吵，对不对？嗯，后来又和好了嘛。所以有什么说什么我今天跟你吵你在这我就离开教会，不可能的，绝对不会的。那这个呢就带出一个不太好的应用，因为都是弟兄姐妹嘛，所以呢我回你家吃你的用你的也是应该的。这意思就是说，当弟兄姐妹接待我的时候，我也跟他不客气，我不会跟你客气的。你说老师今天我请你吃龙虾，我说你有这个能力，他说有，我说好，他说哎，没有啦，但是为了你可以，我说啊，那就不用。那你说可以啊，我工资很高，我说好，我也不跟你客气。因为我们跟教会的关系就是我们是有从神来的爱，因为爱是从神来的。第三个，我们跟世界的关系不一样的，以前想要追求的那种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今生的骄傲，今天你都为了当作为了认识耶稣基督，你把那些都当作是粪土。你知道什么叫粪土吗？我跟你讲什么对我来讲是粪土。我妈有一次就问我说，你怎么不买房子？我那时候信主了，我的工作工资很高，我的同事三栋房子都买了。我们那时候是在某个单位做事，我们的房屋贷款的利率那个利息是非常低的，我们可以用非常低的利息，所以每个人都买了三栋房子。我二姐就跑去跟我妈说，妈，她买房子的，她房子都买到天上去了。那我妈就拿着以前我初中高中大学，我曾经想要得诺贝尔文学奖，所以我读大学的时候我就熬夜写文章来赚生活费。我妈就把那一本一本的剪贴本放到我面前说，你怎么不写了？那我二姐说，妈，猫头鹰写的，不过她现在都给那些教会没有稿费的刊物在写。 以前我说妈，你放心，虽然我父亲在我小学四年级，我们家瓦斯炉爆炸，意外事件就死了。我跟我妈说，妈，我将来我一定会考上第一志愿高雄女中，我一定会考上台大，我也真的考上了。我说我将来要做 business woman， 我说我将来要把敦化南北路那一栋栋王友庆的大楼全部买下来。我说妈，你要环游世界，我带领你去。结果我妈说，你现在整个人都卖给耶稣了，嫁给耶稣了，都跟着耶稣跑了。以前说要得诺贝尔文学奖，现在我就觉得，你看哦，我现在讲的话哦，没有什么华丽的辞藻。你看我以前写的文章，那可真是华丽啊，那些东西不见了，神没给了，拿走了。然后呢，我说我要赚钱，神也不让我成为商业的女强人，因为那这样灵魂卖给工作也很可怜，所以我什么都没有，我一无所有。然后我妈就说，你怎么一无所有？她有次听我讲到，她说你一个博士两个硕士，你哥哥都说你可以在外面赚钱拿到多少多少工资。我说妈，这个学问是上帝给的，为的是要服侍人的，学问是上帝给的，为的是要服侍人的，人生的所有经历都是上帝允许给的，是为了要服侍造就人的。所以学问不是拿来一个博士两个硕士有什么好吹嘘，有什么好了不起的，这真的是我现在这样的认为。那就想不透自己以前为什么一定要进台大呢？想不透，大概只有那样才可以报答我母亲的养育之恩，让她一个寡母有个心理的安慰吧，可能也不知道。总之，当你渐渐在成长的时候，你跟这世界关系不一样，而且你跟基督的关系越来不一样。以前你认耶稣呢，就是凭外貌认他啊，耶稣嘛就是这样的一个小子。但现在你看耶稣基督不一样，他是永生神的儿子，他就是你的救主，除他以外别无拯救。而且你知道 ，He's lovely altogether。他全然美丽，世界上没有什么比他更美。你今天拿千万的财产来跟我换耶稣，说要是我给你这栋房子，只要你不要认耶稣为主，我说啊，不用了，你房子留着自己住，我上帝会给我更大的房子，我不要。你说那我给你一千万，你不是想一千万吗？你不是想要好好睡睡啊，在海边买一栋别墅，然后就开始口述，然后就雇一个人来帮你打字，打完就出书，然后你这些教材就可以出去吗？你不是要一千万吗？我说对啊，但神没给我就不要啊，对吧？我就不用写书啊，我不用出书啊。意思就是说，你不能够使我，你给我各式各样的好处来换取我的耶稣。我跟你讲，人们只有得到最好的，他才知道那些次好的。你今天所以抓住那个次好的，是因为你从来没有认识拥有过最好的，你不知道什么叫最好。那我跟你说啊，我们讲那个电视大荧幕，如果你有钱买的话，请问假设你有钱，你要买50寸还是买100寸？如果你家很大，你当然要买100寸。如果人家要给你50寸跟100寸，你家很大，这两个产品一样好，你要哪一个？你当然是要100寸，那个比较好的，对不对？你有选择的能力嘛？但问题是，你知道什么是最好的吗？你不知道。除非你遇见你的主耶稣，除非你遇见圣经里面所宣告那位真神的儿子，否则你不知道什么叫最好。所以今天你所拥有的东西，你在这地上劳碌一生，包括你服侍神的服侍，你得到心灵满足、自我实现，那个只叫做 the better。 然后 Oswald Chambers 张博士在他的灵修书 My Almost for His Highest 竭诚为主里面，他其中有一天就讲 better 比较好的是 the best 最好的仇敌。然后就说我们基督徒满意次好的，都满足于这种次好的，因为我们从来没有遇见最好的。那你这一生真的很冤枉，你既然入门了，你干嘛要那个次好的，你不去要最好的呢？所以当你成长之后，你会发现有一首歌讲得很对，在耶稣基督荣耀恩典大光中，世上是显为虚空。其实那首歌的原文是在耶稣基督荣耀大光中，世上是都褪去了，前景就只有耶稣基督，其他都成为背景了，其他都不了不起了。你知道如果今天有一个人骂你，你很生气， 跟今天有一个骂你，你真的可以不生气，还问过，还回过头来说，哎，小姐，哎，先生，你怎么啦？有什么需要你帮忙的？请问你喜欢哪一个？你喜欢自己的情绪是哪一种反应？很生气，气得要死，回家闷闷不乐，还是你一点都不受动摇，反而问他说，哎，你怎么啦？有什么我可以帮忙的？请问你会喜欢哪一种？我相信你会喜欢那个得自由，不被激怒，对不对？对吧？我相信你是。但是你经历过吗？我经历过。我就经历过，真的是遇见耶稣的那个经历，就所有东西我都不在乎了，就真的就不在乎了。然后你对我的误会也好，哭一哭到上帝面前，第二天摸蹦继续照常，不会气个半死。这个是你在你的成长过程里面，你不断不断跟基督靠近，你必然会有的。也就是说，当你成长到最后，你一再走这个信仰的道路，你不断更新、不断重生、不断更新变化的时候，你是在操练脱去旧人，穿上新人。也就是说，你一直在操练，你的成长就是要这样操练，一直越多的用神的真理做你的思想的准则。你一直把你自己的喜好放下来，让神来炼净你的情感。你知道有一次我真的这么祷告，那时候我的同事在追我，然后呢，他在台北东区传福音。有一天他是基督徒，他常常送我回家，就下班的时候，那我们就聊天。有一天他就聊到说，他长得很英俊，他真的也很爱主。但他就聊了这么一句话，说我要求圣灵充满，我要求圣灵的能力大大充满我。我就问他说为什么，他说因为我在东区传福音，这样啊，我圣灵充满，我传福音呢，我每传一个，每一个人就信。我说啊，那可是你传是尽责任，然后信不信是神跟对方啊。他说那当然啊，这个传福音当然要有果效啊，那如果没有圣灵充满，我传福音就没果效啊。那我就心想，哦，你是为了这个去求圣灵充满。我心里就低估了，那我们年幼年轻嘛，怎么办呢？我就跑去找何姐。我说何姐啊，因为她知道我在跟这个，我就说我现在有点犹豫了，她求这个东西耶。那何姐说，那你祷告嘛。我说怎么祷告？她说你祷告说，主啊，如果这个人不好不合适，我现在看不出来，求你把他拿走。我说要这样祷告哦。她说对啊，甚至呢求神让你不喜欢他。我说啊，要这样祷告哦。可是你知道吗？何姐就教我，我以后对于罪，我真的就这样祷告：主啊，你让我恨恶这个东西，哪怕这个罪有最终之乐。我说主啊，诗篇哦，107篇还137篇，我忘了，有一句话说：神将他们所求的赐给他们，却叫他们心灵软弱。我第一次读到那个诗篇的时候，那一节经文我吓得要死，我就跟主耶稣说：我说主啊，我以后跟你所求的任何的东西，请你，如果那个东西日后，因为我现在看不见明天，我今天跟你要，如果明天明年对我会不好，你就不要给我，你今天就不要给我，免得我心灵软弱。你知道什么叫心灵软弱？心灵软弱就是你有世界上那些味精啊、味素啊、渣滓啊，然后你没有那个上好的。我说主啊，那你可别给我。所以这个情感就是这样求来的，我是跟神这样求的：神啊，求你使我恨恶罪如同你那样恨恶，求你使我爱好你的真善美如同你要我那样的爱好。那我们的心，你知道这个心，我们还在地上，你知道吗？有时候还是会喜欢那个的，你知道吗？那怎么办？那叫求。神国是猛力进去的，猛力的人就进去了。 violence 意思就是说，如果有一个罪会让你跌倒，你对付罪就要不留情面，断开它，当机立断，立马的。可是对我们来讲是很难的，那你必须要有圣灵帮助你。那怎么办？我都是这样跟神求。我如果在一个罪上胜不过，我的祷告就是这样，我说神啊，我只求你，你可以拿走我所有的，包括我的健康，我只求你留我生命的气息在地上，让我还能够悔改。如果我在这个罪上胜不过，我宁可你拿掉我的青春的岁月，宁可你拿掉我所有的名声，宁可你拿掉我的健康，宁可你拿掉我的职分，你拿掉我的服侍。 I'm nobody， 但是你留我生命气息，让我能够胜过来荣耀你。我是这样跟神求的。那这不容易，你的情感必须要完全是 divine love， 神圣的爱。你知道神圣的爱是不容易的，神圣的爱就是你在人际关系里面，你真的就用神的爱去爱所有的人的时候呢，你才不会跟任何人女的变成同性恋，男的就变成有婚姻外遇，你知道吗？你就是把所有人都当作你的弟兄你的姐妹那样的去爱，你必须要这样子去求神来炼净你的情感，然后你的意志力呢要一直降服在神的旨意之下，降服在神的旨意之下，这个不容易。这个意思就是告诉你，你现在在做一件事，就是跟耶稣同钉十字架，意思就是说我对于我自己的罪，我对我的旧人宣判死刑，我对我自己的老我宣判死刑，我就跟耶稣一起认同那个救我那个救人那个老我那个罪是应该死掉的，然后我才能够跟耶稣一起来复活，这样子圣灵才能够把圣洁放在我们里头，你才能够说现在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为神的儿子，你才能够做这样的宣告。为什么？因为是神的儿子给你的力量，不是靠你自己。我跟你讲，靠我们自己去活基督徒那种荣美的生命，活不了，我们没有那个能耐，我们力量不够。我们今天看一个人，如果他非我族类，我们立马的思想就不喜欢，你知道吗？立刻情感只是我们外面我们这样做，但我们没有内心真正的去爱。你要像耶稣那样真正去爱很难的，除非耶稣的爱在你里面，除非神的儿子的生命就是你的生命。那你说那这样的生命甚难？哦，不，一点都不难。你只要跟耶稣基督联合，神没有偏待人，神在基督里重生了你跟我，神今天给你我都是一样的一条道路，虽然每个人处境不一样， uniquely 很独特，但是呢神一直就这样子为他自己在熬炼我们，将来成为他白色大宝座的时候，所有荣耀要归给他，说看啊，这是我的仆人，看啊，这是我的使女，看啊，这一个，看啊，那一个。神今天就开始在做这样的一个动作，到最后你的所有良知是非标准就真的就是跟神的是非标准是合的，因此你在这个成长过程的时候，你是越来越靠近神，你越来越不虚伪。你知道人信主久了会变成假冒为善的法利赛人吗？很虚伪的。但是你对别人的爱是真诚的，你对别人那种接纳是真诚的，不是一种责任，不是一种义务，而是就是这样，他就是成为你生命的一部分。为什么？因为神是爱， God is love， 那就是他的属性。但是同时神对罪一点都不宽容， God is righteous， 那就是他的属性。所以到最后你也自然就是这样，你就是这样，你看所有事情你的反应就自然会是这样。我的干女儿就问我说，老师你怎么对所有事情反应就是那么的 biblical 和圣经？我说啊，他就自然是这样啊，我也不知道啊，就是这样，你出来就是这样啊。当你的生命是这样子跟神联合的时候，他出来就是这样。所以这个就是你需要去成长的方向。那你说这个成长的方向甚难？不难啊，有一些技巧的。先把理论跟你讲完，我就来告诉你技巧。技巧就在于你这颗心，你必须要认识你自己的心。我告诉你，很多人都讲知人知面不知心，对不对？圣经里面也讲说人心似深水，但是圣经接下来讲说只有明哲人才可以把它吸引出来。明哲人 insight， 有洞察力看得很深的人。那谁是明哲人呢？属灵的人看透万事，属灵。那什么是属灵的人呢？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比一切两刃的剑都还要利，可以刺穿骨节骨髓，到最后连人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可以分辨。意思就是你必须要拿神的话看你自己，你如果如此操练，将来有一天你也可以拿神的话去看别人，你可以帮助别人的， 才不会头痛一头脚痛一脚啊！这个人东每天跟他丈夫吵，每天跟妻子吵，你们就忙着灭火灭火。No， 你可以直接把火种给他除掉的。所以，当我们在谈这个时候呢，我们需要从心来着手。你今天要养成看问题是从心着手。那问题是什么呢？问题是人际关系里面常常出现这些问题，什么孩子的问题啦，孩子很难教，孩子悖逆啊，老板呐、啊。老板很难缠，或者配偶，或工作，或性关系，或金钱，点点点。你认为这是问题吗 ？No， 这只是冰山的一角浮现出来的现象 ，symptom。比方说，我抱着我的肚子，我疼得不得了。我的问题是什么？你说，我拉肚子了，我的问题是拉肚子，不，我的问题不是拉肚子，拉肚子是我的现象，被你看见了 symptom。任何一个医生都知道拉肚子不是问题，如果你们当中有做医生就知道，如果你认为我拉肚子是我的问题，我的健康问题，那你就有问题，你不能做医生的，你一定会说这是一个 symptom， 那 symptom 就 reveal 你里面的身体有问题，然后哦，原来你里面有幽门杆菌，幽门杆菌才是你的 root problem， 细菌才是真正你的根源问题，然后你才能够下一个药，开出的药方是针对那个细菌，否则你说他这个拉肚子就是问题的话，你会给出什么？台湾来的就会给穆地拉斯，中国大陆来的就会给谢丽婷，然后你就吃药，哎，立马的这个症状哈就缓解了，就没了，你就以为他没有问题，可是我告诉你，他明天又有问题，他只要吃油的，他又拉肚子，他只要一吃油，他就拉肚子，我讲的就是我自己。人家不拉肚子的我就会拉肚子，人家在外面摊贩吃的东西没问题，我吃完走了三步路就疼到那个汗都流出来，为什么？因为永远都是要吃穆地拉斯，吃谢丽婷，永远止不住，因为细菌没杀死。所以如果你认为你所看见的这些现象浮像是问题的话，你就会针对你所看见的开出解方，当你开出解方的时候，你就会说啊，你们俩吵架，你们要学沟通的技巧啊，你们这个冲突，我来教导你们一些解决冲突的技巧。我告诉你，如果是这样的话，你永远都是在吃穆地拉斯，永远都是在吃谢丽婷，你永远都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治标不治本。人际关系不能这样子，因为人际关系跟身体一样，你治标不治本的结果就是你的身体会越来越差。人际关系如果治标不治本，夫妻曾几何时从甜甜蜜蜜的谈恋爱到最后相看两厌，到最后没有话说，曾几何时变得这个样子，就是因为我们问题出现只是一个现象，我们对于那个现象就认为啊，他就是这样，他讲话就是这么冲了，那我们去学讲话技巧。可是根源问题没有解决，根源问题哪那么简单啊？冰山浮出来的一角，哪是你一下子看得见的？所以你要去属灵人看透万事，人心很诡诈，你怎么要进到深层最深最深的那个层面，把它揭开来面纱看呢？其实就是你的心。这颗心才是我们真正的问题根源所在。你到底是崇拜偶像？你到底是崇拜永生真神？你到底是追求我们的主耶稣？还是你追求你自己？马上就出现。一个没有信耶稣的人肯定是先追求他自己。你说没有啊，我是为我妈而活。不，你为你妈活的时候，你妈可高兴了。你妈成天就逼着你结婚，你妈成天就逼着你马上买房子，你呢拼死命就买了房子。你说我是不得已，我是为我妈，我绝对不为我自己。你错了，你为你妈归根究底还是你为你自己。为什么？因为你妈就不会来唠叨，不会来念你。你妈唠叨念你的时候，你很烦的，你知道吗？所以赶快解决这个烦吧。所以到最后真的是这样，我们到最后很多的妥协是因为啊受不了她这样念，我受不了。但是我们没有解决根源问题，我们看起来好像是为对方满足了对方的欲望，其实是自己贪爱舒服，自己受不了别人跟我们讲的那些啊，受不了受不了。所以你到底是为谁？没有信耶稣的人没有能力为神而活， 只有信耶稣人才有能力为了神而为了人，没有信耶稣人是为自己然后去为别人。所以当我们讲到这个新的问题的时候，你怎么去解决这个新的问题呢？你没有办法解决的，除非在十字架。当我们信耶稣的时候，约翰一书四章十六节讲，神爱我们的心我们也知道，我们也信，神就是爱，他最大的爱就是让他的独生爱子代替我们罪人的地位死在十字架上，把我们挽回，不但把我们挽回，还给我们人模人样的位分，最后称我们是他的儿女，最后给我们有能力去活出跟我们是他的儿女这个职分相称的那种荣美的生命。就是起初神按照他的形象造人，那个人那个亚当堕落之后形象败坏， total depravity 完全败坏，今天我们可以被恢复，而且恢复到比起初亚当还要荣美的那种生命。那个生命的榜样就是在耶稣基督里，他道成肉身被看见，今天圣经记载了他，他还不是只是榜样，他就是生命。当你的生命跟他的生命结合的时候，神是爱的这个恩典跟爱就流到你身上，然后你在这里唱诗敬拜赞美神，你在家里读经祷告敬拜赞美神，那个叫做尽心尽性尽心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所以呢，你的心充满的都是神的爱，而既然你的心都充满是神的爱，那你出来跟我们在一起的时候为什么要凶凶的脸色呢？不会的。所以你对神的敬拜一定是彰显出约翰福音十五章十二节讲，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像耶稣爱我们一样。耶稣给我们的命令就是：你说你爱我，你说你尽心尽心尽心尽力爱我，你说你读经祷告跟我讲话跟我很甜美，很好。现在呢，这一小时灵修完毕了，现在出去吧，把你的门打开，早餐好，去跟你的家人、跟你的孩子、跟你的同事，你把你对我的敬拜彰显在你的灵舍身上。所以我们人际关系里面反射出我们在敬拜什么，你在敬拜什么？你是敬拜你的舒服，你是敬拜你的面子，你是敬拜上帝，你是敬拜金钱，你是敬拜你的自尊骄傲一口气，还是你真的是敬拜神？如果你真的领受了神的恩典和慈爱的话，那么你就把它留给你的灵舍。所以第一大诫命跟第二大诫命是不可分的，整本圣经从创世纪到启示录综合起来只有这两大诫命，就是你们要尽心尽心尽心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其次要爱人如己。你没有能力去爱人的，我要再度强调，如果我们当中还有没有信耶稣的，请你原谅我，这是当初人家跟我讲的，我也跟你一样很生气啊，你没有能力爱。我说谁说我没有能力爱，我都有好朋友呢。你就是没有能力爱，你爱别人是出于你自己，你想要从别人那里得到什么。但是当我们信耶稣的时候，你有能力去爱，因为神就是爱，神的爱已经浇灌下来，你里头有耶稣，你里头有这个爱。然后现在呢，请你恐惧战惊，做成得救的功夫，把它表明出来。你越多的把神的生命神的爱表明出来，越多在你周围的人就蒙福，你就越多的证明了你是爱邻舍如同爱你自己。所以当我们讲到爱邻舍如同爱自己的时候，以人际关系来讲，就是你既然从神那里得着了恩典，得着了爱，那么请问神的恩典神的爱，我们昨天讲我们是要反射神的形象的，神他跟我们借着基督圣灵把我们连结是合一的 one。 所以你要学习怎么去跟别人合一。神在基督里对我们说话，把他的心意向我们显明，跟我们沟通，所以我们沟通讲话的时候要像神那样讲话，要邀请别人进到我们的世界，我们也要进到别人的世界。神讲话，神打开自己，神很诚实的不隐瞒，所以我们学习 open， 我们学习 honest， 这就是沟通的两个原则。神他不会犯错的，但是在他跟我们冲突的时候，因为他没有错，他会来挑战我们，他会来 correct 纠正我们的错。所以我们解决冲突就是要把你我的罪除掉，那样的去解决冲突。然后神呢在基督里赐给我们各样的恩赐 gifts， 所以呢，神给你是男性，神给你是女性，神给你很会讲话，神给你很会关怀，神给你很会治理事情，神给你帮助人。好，这一切神给你了，神就呼召你说，哎，我现在给你了，请你拿去用。你拿去用，这个叫做服侍。所以我们在人际关系里面，我们的角色责任就是为了要服侍人，来反射神的形象，来荣耀神。然后到最后呢，神给我们身份，我们是属神的儿女，因此我们有这样的身份，别人也是按照神形象造的，所以我们跟别人在一起最基本的就是一个尊重。你知道什么叫尊重？最简单的，我们在中国培训的时候，我们在美国东岸或芝加哥培训的时候，我一律都是要求学员，不管你年龄比我大比我小，你手机一定要关，因为这是显示出不是你只对我的尊重，是你对所有在场的人的尊重，因为他们是有神形象的人，这就叫尊重。你跟别人讲话的时候，你不能臭臭眼，为什么？这是最基本的尊重。哪怕你不高兴，你可以说Honey, you know, 你这样做呢，我很伤心，我很难受，这种行为是 not acceptable, 你还是可以好好跟他讲，这个就很难。可是你就要学，神是这样子的。所以当神这样子的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说，神啊，我的心充满的就是你教导我的这些，那我现在从你那里领受的恩典跟爱，我怎么爱人如己给出去呢？我就学我在时间上怎么去跟别人相交往，那个亲密应该怎么样跟对方亲密，夫妻之间的质跟量，弟兄姐妹之间的质跟量等等，这就是我们要学习的。这个完全是技巧的部分，这个是另外我们的两门课讲的，当然今天是讲不到两门课啦。沟通，我们怎么学神来说话，说话的目的是什么？你要记住，就是 redemptively speaking, 救赎性的说话，讲话是要救赎的，救赎你跟我的灵魂。所以那些不造就人的话，污秽的言语一句都不可出口。凡是关于技巧的层面，你从新约看到你要怎么样不要怎么样的，全部都是在技巧，箴言书里面也全部都在告诉你那些技巧。所以你怎么样去学这些，你就看所有圣经里面告诉你做什么不可做什么，全部都是技巧。可是你学那些技巧很难，除非你先回到原点，你跟神的关系，这就是你的理论，这就是你的根基，你从神那里领受了，然后呢你再给出去。神要我们怎么解决冲突，所以请问你懂得怎么解决冲突吗？你知道冲突的意义吗？你知道冲突的目的吗？然后你才去学解决冲突的技巧。神给你什么样的角色，今天在这个关系里面，你能够对你在这个关系里面你的功用你的责任你了解吗？你有在尽随着这个责任这个角色给你的那个责任吗？请问我们的责任，在圣经里面讲的一个责任 General responsibility, 通则就是爱，用神的爱去相爱。但具体怎么操作，你作为一个丈夫要怎么去爱，你作为一个孩子要怎么爱你的父母亲，你作为教会一个弟兄姐妹要怎么爱，这个具体的层面怎么操作，圣经里面都有教导的，那你就去学。然后呢，最基本的，请问你尊重对方，你尊重人是按照神形象所造的吗？哪怕他是什么江洋大盗，你尊重他吗？然后你不能尊重他，除非你尊重上帝。你知道打狗看主人啊，打狗真的是看主人，你要知道对方后面有他的造物主，不管他信不信耶稣，不是说我们只尊敬信耶稣的人，不信耶稣的人我们就不尊敬。 No, 他们有神的形象，只是这个形象破灭了败坏了，我们仍然要尊重他们，而不是去 manipulate 操纵对方，让对方来满足我们的欲望，满足我们的需要。所以你要这样去做，不断的操作，到最后你的生命成长。这里呢就告诉你一个非常简单的技巧，你从神那里领受了第一大诫命，你说我要尽心尽心尽心地爱神，然后呢我现在把神的爱爱出去，爱邻舍如同自己， 我想去做了，有没有技巧？有，这真的是技巧。下面讲的这个就是技巧，这个技巧就是我们的生命成长、自我成长、健康的我的成长，你一定要问自己的。第一个，你现在发生了什么事情带给你压力，处境 situation 压力是什么让你受不了。第二，你很本能的、很老我的、很救人的那种反应、那种想法，你到底是什么？然后你去问你自己，为什么你会那样做？你一定要问第三个问题，因为我们人很少问自己第三个问题。所以Elizabeth就说啊，你干嘛要大声？我说没有啊，我们家讲话从小到大都是很大声啊。他说 no。 后来我想想，对啊，我们为什么讲话大声？我平常跟你讲话也都是就这样讲话嘛，那就算很兴奋也是大声一点嘛，怎么会变成好像要吵架呢？啊，我自己必须要承认，借着大声你就服了我，对吧？你服了我，你就采纳了我的意见啊。我的欲望动机就是要你听我。我们大概都不知道父亲在家对孩子咆哮，为什么？因为孩子不合他的心意。丈夫对妻子生气发脾气，为什么？因为妻子没有照他的意思去做。妻子为什么泪眼汪汪？那丈夫就不好意思，好了好了，心就软了。因为妻子借着眼泪要得到他要得到的。我们从来没有问过自己外面的言行举止背后的那个动机欲望。不过你想做一个健康的人，你想成长，你一定要问自己那个动机欲望，然后你去看一看你自己，这样子面对处境压力，你很本能那种反应的后果是什么。啊，我就举一个例子啊，丈夫跟妻子吵架了，然后丈夫很生气，然后就大骂妻子啊，你就讲了一些很难听的话，什么你这个贱人啊什么的。然后呢，这个妻子，你知道你一把刀射过去嘛，对不对？哎，他也不甘示弱，他也一把刀射回去，他拔出来也射回去。当他射回去，他也讲你这个丈夫如何又如何，也是很难听的。所以呢，本来两分的伤害过去，这边呢受伤了，人在受伤当中反击力是很大的，四分过来。然后这他本来是两分过去，现在面临了四分疼痛，他再反击过去就是六分。他就讲啊，我瞎了眼了，娶了你这个娘们，我们离婚。然后呢，那个妻子呢，你知道你这六分射过去，对不对？他这边就十分伤害了，对不对？然后他说什么，离就离嘛，你这爷们有什么了不起，我早就看不起你了。好，现在问题就来了，他们俩就坐在我面前，我就说，哎，等一下等一下，请问一下姐妹，你真的想离吗？我说我不要你现在回答我，因为他一定会说当然。我说你不要回答，你先坐一下，你真的想离吗？然后问你自己，问三遍，自己心里问，然后带到上帝面前说，主啊，我真的想离吗？主啊，我真的想离吗？主啊，我真的想离吗？然后我就问这个丈夫，你真的想离吗？我说你也不要回答我，你呢也带到上帝面前去问。然后我就停下来什么都不说了。哎，他们可是花钱来找我们辅导的啊，而且还不便宜啊。然后过了一会儿，我就问你想离吗？他没讲话。我问他你想离吗？没讲话。我就问那你为什么说要离呢？你又为什么说要离呢？那个后果你知道吗？如果今天没有人建议他们来找我们做，是他们教会的执行长老叫他们来找我做辅导的。如果他们今天没有，如果教会弟兄姐妹也都不知道，你知道下一步的后果会是什么吗？那当然啦，都到法院去 file 离婚手续了嘛，对不对？然后就离了嘛。离了之后会不会后悔？会。凡是有圣灵的人，做了得罪神的事情都会后悔。那你说怎么办？后悔要收拾残局，对不对？又要再去跟人家和好，要重新再来一遍，又要去注册结婚，又要改自己的问题。所以你一定要去观察自己。那在前面的这个四个问题，我们称它叫做恶性循环。 愚昧人的愚昧反应，愚昧的后果，愚昧人的动机欲望。然后呢，神让我们看见我们的愚昧，因为神要介入，神直到如今仍然用恩典追着我们。男孩是拿着鲜花玫瑰花是去追女孩，上帝是拿着恩典来追我们。 God pursues us with his grace， 神直到如今都用恩典追着我们。所以神不会，如果你真的是神所重生得救，神会介入，神一定要帮你。所以呢，圣经里面一定会告诉你神说了什么，神针对你的根源，针对你的动机是有话说的。然后这时候你应该怎么样转向神去认罪，这就是你应该要把自己跟神对准，这叫认罪，这叫做你应该要有什么样正确的动机欲望，把自己跟神对准。主啊，我错了，我不应该为了我的面子就说离吧，我爱我的那一口气，我爱我的骄傲，我应该爱主你的荣耀，你的面子。主啊，我错了，请你原谅我。这个你的心就归正，归正之后还没完，因为那只是认罪。那现在在这个处境当中，你应该要有什么样敬虔的反应，那叫悔改，要改，光说我错了没用，要改。所以在那光景里面，你在那个处境当中，你应该怎么改？你说主啊，给我力量啊！我去跟他道歉的时候，他一定会给我臭臭脸。主啊，你保护我不受伤害，让他那个臭臭脸落在你十字架，不落在我身上。哪怕他臭臭脸，主啊，你安慰我，你医治我，因为我是顺服你，我是为了你。然后你就说，老公不要生气啦，大人不计小人过啦，你才能在当下有好的反应。然后你看看那个后果什么？后果是也许你们那一两天吵一吵，这件事情不会造成你们离婚，甚至会对方可能说啊，老婆那也是我自己不是啊，对方也能够软下来跟你认罪，他就是一个良性循环，这叫智慧人，智慧人的行事准则。所以当我们在讲这个的时候呢，我们很简单的跟你分析一下，哎，虽然是很简单啊，你们这里要半小时讲完，那可是我们研究所一门课程哦，是一门课程。你要留意一下处境，你今天所面临的时间空间之下所发生的事情，带给你的那个压力到底是什么？工作的压力，好，面对工作压力你就拼命加班反应。当这个压力向你节节逼来的时候，你要观察一下。因为我们面临的那些重担，面临那些压力，那些问题，那些失败，那些无力，其实有背后的隐忧，就是它会带来试探，会让我们跌倒。所以你一定要搞清楚这个境遇是如何的困难，让我们的心会偏于邪，不再跟从主。所以你面对压力，你要怎么样赶快到神面前去求助，而不是出于本能的反应。出于本能的反应，根据路加福音第六章，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发出善来，恶人从他心里所存的恶发出恶来。当你的应该有的好果子结不出来的时候，圣经里面讲说那是荆棘棘藜，荆棘棘藜是没有用的，无用的，将来只能当柴烧，就是你的生命是没有用的，是废的， useless。 你的生命本来是神要用来成为正面的祝福，带祝福给自己，也带祝福给自己周围的人，但是现在你的生命是被废弃了，没用的。你眼睛呢出来的都是恨人的眼光，你嘴巴说的都是那些苦毒的话，黄色的话，黑色的话，灰色的话，你已经被这个整个功用被废弃了。所以你要去观察一下你这个反应到底你在想什么，你有什么样的言行举止，你的态度是什么，你要去想一想。因为这些境遇会让我们的心显明出来的。你看看你这些思想，你脑力激荡一下，观察自己，每一次碰到事情发生的时候，你就先想你在压力之下你的本能的反应到底是什么。你会怎么说？你会不会像以色列人在旷野说埋怨的话？教会服侍会吗？ 不过我看这个你们薛传道挺健康的啊，至少他今天表现是挺健康的。他没有说好小子，我请你来讲，你还这么不留情面给我更正这个字，他没有啊，而是挺健康的。就是这样，去观察一下自己，然后呢，从那个之后呢，我们做的不是只是想知道我外面言行举止不好，然后我去改外面言行举止。No， 那个是头痛一头，脚痛一脚。我们要做的是斩草除根，正本清源。所以我们要做就是从外面的言行举止去推里面。你为什么大声讲话？对啊，我就是要压过他。你为什么要压过他？就是要他听我。我就是想赢，我就是想赢，我就是想要人家听我。可是。我应该让人家听上帝的，对不对？我应该是 win the person to Christ， 可是我没有，我没有把人尽诸般的智慧完完全全引到基督面前，我没有，我是把他引到我面前，说你输了，我赢了，我对你错，我好，你坏，你看到没有？我在窃夺神的荣耀，所以你要思考，我背后的那个欲望，我的根源问题，我的 belief， 我的信念，我的信仰，我所信的到底是什么？这些。是真正在我心里面做主人做主，但是他是 false master， 他是虚假的主人，他是冒牌货。谁是我们真正的主人？耶稣基督。所以你就知道，你既然允许了冒牌货进到你心里面，你就要思考。所以你不要一下子啪跳去改行为。我的老师说，凡是我们行为从不好的行为改变成为好的行为，如果没有经过心的途径，如果心没有改，直接坏行为跳好行为 ，it's condemnable， 是可咒诅的。你要想清楚，他鼓励了道德主义，他鼓励了行为主义，他鼓励了因行为称义，他废弃了因信称义。你要想清楚，他把那个赛解除掉，就是我心里面跟神出了问题。现在这个指标被挪掉，所以没问题的。他反而是加重我灵魂的堕落。因为我现在生命很好啊，我又不发脾气啊，但我的心的根源问题没有解决，那个想赢，那我以后不用跟人家吵，我是用别的方式来赢，你知道吗？我要别人听我的，那我以后不是用大声，我是用别的方式。我们的根源问题今天不是彰显在这个层面，明天就会彰显在另外一个层面，好像一个细菌在这里让我牙肿起来，我就用消炎药把它压下去，明天呢他就跑到肚子，后天跑到眼睛，真的他会在生活的不同层面上彰显出来，一定会的。所以你要去找出行为背后的根源问题，那个动机，那个欲望，他们之间的逻辑关联性。我如果告诉你说我今天拉肚子，你说啊，那都是因为你心脏哈跳动心律不整。你蒙古大夫谁告诉你说心律不整会拉肚子？你要抓到的是那个根源，真的就是那个根源，才能对症下药。所以当你这样去看自己的时候，一个处境来，我很本能的反应，我背后到底是为什么，然后去看看我本能的反应带给那个处境什么样的后果。那个后果就是你可能会制造出恶性循环，甚至连本来神借着这个处境要带给你的祝福，你都把它 destroy， 把它毁灭掉了。这个一定要思考，为什么？因为连世界上的人都知道，人生那个后果 consequences 是一个很好的老师，很好的教师，在教导我们学生命的功课。所以你一定要去思考那个后果。箴言书有四个字讲到愚昧，第一个字讲的中文翻译成 simple， 英文 simple， 中文翻成愚蒙，意思就是说很单纯啊，什么话都信，完全不考虑别人的动机欲望，那些不好的人带着不好的企图你也相信，这样的人我们大概都是低层次的愚昧人，愚蒙人，需要被启蒙，需要神用真理来教导我们。但是呢，当神真理教导我们的时候，箴言书用了另外一个字讲到我们是第二层次的愚昧人，升高一个等级，就是我们学了然后我们不会，我们不愿意花代价去学。所以呢，愚昧人，你看箴言书很多愚昧人，愚昧人就是这样。然后愚昧人呢再升高一个等级，那个 叫做 shameless， 无耻的，没有羞耻的愚昧，就是他效忠委身于愚昧，然后他死也不放，这种人是自以为是的。第二层次是自以为是，不愿吃苦。但第三种呢，自以为是到一种程度，你们读过有一个希伯来文讲的就是这个层次，就是大卫不是在流亡的时候跑去跟一个人收保护费，那个人不给他，还说哎，最近背叛主的人很多，凭什么你说你是耶和华所高立的，我可不认你啊，你还没当王，我的王是扫罗王。那个人叫什么？对，那个希伯来人叫拿巴。所以他太太说，我主大卫你别生气啊，你息息怒啊，我丈夫的名字拿巴，他为人愚顽，岂不正如他的名字吗？很愚昧，愚昧到顶。这样子是第三层次，第三层次就是一定要走愚昧道路，而且死不改。那第四个层次就是最高顶点，死定的人。那这四个层次的愚昧，如果没有耶和华介入，我们都是愚昧到底的人。只是你今生愚昧的程度越深，你带给自己跟别人的伤害就越大。最高层次的愚昧呢，中文圣经翻成愚顽人。愚顽人说，他心里说什么？对，这是最高层次的愚昧，说没有神。那你就灵魂死定了嘛，对不对？我虽然第三层次，至少那万一上帝出现，那主啊，你怜悯我，小人知错了啊。但是我说你出现，我还说你不是神，你耶稣算什么东西？那就很可怕，那没得救了，你知道吗？所以人生的后果，它是神用来教导我们这些愚昧人，不要重复愚昧。第二个层次跟第三个层次人是重复再重复，他不 care。 第一种人是他不知道那个会有行为的后果，但一旦知道他会悔改。第二个层次的愚昧是他知道，但是他觉得说不会，那好死不死就落在我身上吧，不会吧，他有侥幸的心理。第三层次呢，明明知道还走下去，说哎，再下绝对不可能，我不可能会跌倒啊，那第三层次真的是很骄傲。那不管是什么样，我们需要从我们愚昧的后果去学教训。如果你学不会教训，你的人际关系哦会一直重蹈覆辙，会越来越糟糕的。然后当我们看完这个恶性循环的时候，我们需要转向神。转向神，三位一体的真神，至高无上的神，他说话启示在圣经里面。耶稣道成肉身，破除了罪恶的权势在我们身上，让我们不用去死，没有人可以定我们的罪，所以你有能力可以胜过死亡，可以胜过罪恶的权势。然后神让圣灵内住在你心里，圣灵是 life giving， 赐生命的圣灵，罗马书第八章翻成赐生命的圣灵，这个圣灵内住在你里头。所以三一真神是你得胜再得胜的必然保证，是你生命一定会被改变的保证。但是我们的神呢，有一个很可爱的地方，他不强迫人，爱最高，爱到深处无怨尤，他不强迫你，他就是用爱，用钉痕的手告诉你，然后他告诉你那样的结果对你是不好的，你的灵魂会越来越败坏，最后会下到阴间。他告诉你这是正路，你要行在其中，但他不会像法老王用鞭子把你打到正路去，这是你自己要做的选择。三一真神启示他自己是谁，他把他的资源给了你，他允许的环境是为你量身定做的。你可以选择做一个智慧人，你也可以选择做一个愚昧人，不要归向神。那这是什么意思？这意思就是当我们回转归向耶稣的时候，我们的心选择顺服神，所以神说我们就相信，神说哎，你不要忧虑，我是全能神，我供应你，所以你的心就说我相信神的供应，我不怀疑神的供应。那今天没有工作，你就哈利路亚赞美主，去教会做义工志工，然后呢同时呢看弟兄姐妹哪里有工作机会， 啊，然后该面试的面试，该投履历的履历，那都没有面试的机会，没有关系，继续看你的圣经，读你的圣经，继续到教会来做义工，直到神开路。那你说啊，可是我们家没饭吃，那行，去打零工。你说哎，面子拉不下，哎，神就知道你拉不下面子，所以神许可。那你还要面子吗？哎，神知道你的面子需要从这个没有工作来被对付，神也知道怎么对付我的面子。啊，我跟你讲这句话不是很轻松的。你以为我现在站在台上，好像我什么都不在乎，好像生来就是乐天的？不，我生来是非常悲观的人，非常抑郁的人，是曾经都很想自杀死的人。所以不是你想象中说我生来就能够这么达观的，我不是，都是被神这样调调调调过来的。所以呢，在这一个光景当中，你有没有用十字架的救恩来引导你处事为人，来看事情？如果你没有以十字架作为你柴米油盐酱醋茶的中心的话，你的处境会越来越艰难，你的人际关系也会显明出来，你会不开心的。所以你要想到是神借着耶稣基督破除罪恶的权势，为你付上死亡代价，圣灵内住在你里面，你有这个 potential， 你有这个潜能，你真的能够跟耶稣同定十字架。这不是高调，这绝对不是。因为如果是的话，整本圣经我们都可以说它是骗人的，我们都可以拆毁所有世界各地的基督教的教堂，我们都可以说你们这些传道，你们这些牧师简直是 idiot 白痴。但谁敢说，从古今到现在，谁敢说耶稣没有从死里复活？凡是坐在教堂里面被神改变生命的人都知道，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我们没有能力自己改变自己成为人模人样，我们真的没有能力。所以你就要去思考，到底我这一个心里面是真的尊主为大吗？我是以十字架来看所有的事情吗？如果是，我恭喜你，你正在操练叫做悔改，你正在操作信心。如果你以为信心就是信耶稣的受洗的就这样，那你的生命根本没有经历悔改，你的生命也没有允许你去操作信心，你的信心会很小的，风吹雨打你就倒了。所以你需要看看在你的背后，你那颗心是什么把耶稣的主权踢下去。耶稣做你心中的王，你把他踢下去，那个是什么？那个就是你的偶像。面子可能是你的偶像，金钱可能是你的偶像，面貌可能是你的偶像，舒服可能是你的偶像， power 权力可能是你的偶像， control 可能是你的偶像， somebody 某个人可能是你的偶像。总之人心是偶像的制造工厂，加尔文说的，千变万化。你必须要去思考，第一，你需要学习看出你心中有什么偶像，你才能带到神面前求神赦免打掉。第二，你还需要再更进一步看见耶稣的卓越性。如果你只看见自己的不好，有偶像，你不一定能够活得很释放，除非你看到耶稣的这种荣美，这种卓越，然后你里面有耶稣。所以你一定要分辨所有外面的言行举止的背后是你的罪性，而罪性呢，怎么去改呢？只能透过认罪。你知道罪的公价就是死，你如果没有人为你这个罪而死，你就死定了。所以凡是我们在地上所犯的任何一个罪都必须要死。那我们怎么才能不死，才能免罪呢？唯一就是接受耶稣的赦罪之恩。所以每一次犯错，你就跟主说我错了，在属灵的法庭上，那个罪立马被耶稣洗干净了。魔鬼撒旦在控告说，哎，这个人犯了淫乱罪，哎，这个人犯了杀人罪，哎，这个人犯了偷窃罪，耶稣会说魔鬼所控告他的都是事实，但是他不应该跟魔鬼下地狱，因为我已经为他死了，而且他接受我的宝血遮盖他，他接受我做他个人的救主， non guilty。 然后法官大人就会一挥说 case dismissed, non guilty, 这个妇人这个男人不用下地狱。只有当罪被免除的时候，罪对你才没有拥有权。当罪对你没有拥有权，没有控告权的时候，他就不是你的主人，他没有拥有你，你才有力量活出神要你活出那种生命，你才能够 break through sinful power, 你才能破除罪恶的权利。所以如果你脾气很不好，你说我要好，你今天可以做到，可是罪对你还是有辖制权。所以明天一件小事情你还是会发脾气，你还是会，因为那个罪他对你有拥有权，因为他从来没有被赦免。除非你到神面前认罪，认什么罪？脾气不好不是认脾气不好的罪，脾气不好是外面的行为，是认那个背后跟神抵挡神。脾气不好抵挡神什么？这就是根源问题。那我就很快告诉你，脾气不好的人你要认的罪是什么。第一，脾气不好是在讲我现在发脾气，就是说你这个做的不好，所以我生气，你没有达到我的标准，所以你 guilty, 所以我发脾气，啪啪啪把你骂一顿，是这样子的。所以你第一个犯的罪是你认为对方没有达到你的标准，你的标准 self-righteous, 生气的人 anger person 的人是 self-righteous, 自以为是的人。所以你要认的罪是你没有 God's righteousness, 你是 self-righteousness。 你如果真的要变成好脾气人，你必须要这样对付你自己，因为在下就是这样对付自己的。我以前脾气很急很快很躁的，就是这样，每次呢就是人家一开车我就左转右转左转右转，搞得那个人很生气，说以后方向盘在谁的手里谁开车，那怎么办？看他开车实在很烂啊。最后呢我就拿世界日报这样，然后有一天呢，我两小时终于到了那个地方，很高兴，报纸放下来啊，他要倒车停车，我说打左边打右边打左边打右边啊，这我说这你怎么就两边打轮胎两次，你怎么不会呢？那个人也很生气，然后说你干嘛啊，你干嘛这样操控人，都要大家听你的。那我就很委屈，我说没有啊，你没有发现我刚刚两小时都没有说话吗？可是我告诉你，功亏一篑。为什么？因为你只是想不要发脾气，你没有想到他是一个罪得罪神。那他是一个罪得罪神什么？第一，自以为义而不是神的义，你不是拿神的标准。那你说老师，可是我发脾气有道理，合圣经啊，那个人真的犯罪了，那你是义怒 righteous anger。 那我们再来谈怎么样跟着上帝来发脾气。上帝会不会发脾气？会，神怎么发你就怎么发。所以第一，如果你是自以为是的标准，你真的是得罪神，你要去认这个罪。第二，你认的罪是什么呢？你要认的就是我判定你有罪，你不对，所以你在窃夺上帝审判官的地位。真的，你要说主啊，是你审判他不是我，就算他不对也是你审判不是我，主啊赦免我，我窃夺你审判官的地位。第三，你要认的罪是什么？你不但做审判官说他有罪，而且呢你还执行 execute, 你还执行这个刑罚。可是对人的罪的执行刑罚者是谁？是耶稣，不是我。但是我执行刑罚就没有像耶稣执行的好，所以我怎么执行？我要不然就冰山冰他三天，要不然就是火山骂死他三天。这才是你得罪了神。那你的解方，你的药方在哪里？在雅各书。不是快快的说慢慢的，不是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不是，而是你是谁，你竟敢论断人，你竟敢 judge 别人，审判神，审判人，设立律法的只有一位，标准不是你来设立的，你不是司法院院长，你不是司法委员， 立法委员你不是，神才是。所以是在雅各书，设立律法和审判人的只有一位，那是你第一个药方要吃的。你不断去默想默想默想默想，就像心脏病不断吃吃吃，到最后调节你的心率不怎样，到最后你就会把主权降服在神之下。别人犯错你就不会这样发脾气。第二个，怜悯原是向审判夸胜，你才知道主啊，我得罪你了，因为我没有爱，我不明白什么叫十字架的爱，所以我对于别人得罪我，我是很发脾气的。主啊，求你赦免我，我真没有怜悯，请你用十字架的爱融化我，让我能够有你的怜悯去怜悯。因此回过头来，如果别人犯罪，别人不管是得罪你或得罪别人，你才能够用神的标准去看他，他真的是 sin against God， 他真的是错了，你才能学上帝的 righteous anger 去发脾气。上帝 righteous anger 怎么发脾气呢？神在他的义怒当中，他对罪做了审判，他把犯罪的人保留下来，所以他是 attack the sin but not the person。 所以你才知道怎么帮助对方不要再犯罪，把对方的生命保留下来。所以你一定不会哗啦哗啦把他骂一顿，因为当你哗啦哗啦骂他一顿的时候，你是 attack the person not the problem， 你是攻击人，你没有在攻击问题。所以当你的心这样去认罪，说主啊，我自以为义，我扮演审判官，我在自立律法，我没有怜悯，求你赦免我，我要有神的标准，我要有神的怜悯，我把审判权交回给神，这就是我认罪，我现在的动机就是这样了。所以呢，在这个动机要转的时候，怎么转？就是我们的生命从前死在过犯罪恶当中，这个死在过犯罪恶当中，这颗心得转过来，转过来从你信耶稣的那时候转了。所以在座如果你已经信耶稣了，我恭喜你，你今天你的心是红心，你的心千万，我们现在没有时间跟你做实验叫你举手，因为大部分人呢，有些人会举说我是红心，有些人会举我是黑心，有些人不敢举手说我没心啊，不，有些人没举手是因为红心就要结好果子，觉得自己没有好行为。可是我告诉你，你只要认真的真的相信耶稣是你个人的救主，今天在座只要你信耶稣是神的儿子，为你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你灵魂不用下阴间，他从死里复活，他是你生命的主，你只要是这样子，哪怕你还没有受洗，你的心是红心，你真的是，接下去是你从此以后要不断的去转，不断的转思想情感意志良心是非标准，天天在学习转，那个叫进展式成圣。你千万不要跟我讲说，我有时候红心，有时候黑心。你小心哦，你等于是有时候呢，我在人面前认耶稣是主，有时候呢，我在人面前不认耶稣是主。你等于是在做这个宣告，这是很危险的。你不要说，哎，那李老师你都是红心，对啊，那当然我是啊。你说可是你还发脾气，对啊，我发脾气是因为我肉体情欲嘛，我求主赦免我，我还在进展式成圣过程，就是这么简单。那没有信耶稣人肯定是黑心，你说，哎，可是我有好行为，对，可是所有善行在神的眼中都是污秽的衣服，没有义人一个也没有。你的标准可能是人世间 perfect， 但是按照神完美的道德标准，你还发而为，还离得太远。所以没有信耶稣的人自己，如果我们在座还有没信耶稣的人，你就得真的像我们当年一样，要转，要接受，谦卑接受耶稣做我的救主。那转完之后，生命以后要不断的再去转。怎么叫不断再去转？在这个处境当中，就一直转向你的思想、你的意念、你的心、你这个人的灵魂、你的灵命、你的生命，要不断一直转、一直转、一直转、一直转。那转到最后，在处境里面，你就去做神要你做的，然后加以时日，你的生命就可以开花结果。刚开始果子很小，慢慢的果子越来越多，刚开始那果子很深色，到最后果子就越来越 喜纯熟很甜美，然后呢成为大树，有飞鸟来栖息在其中，你会成为别人的祝福，真的会。那这个就是你在处境当中你顺服神，具体知道圣经怎么教。比方说有阿爹跟寻都基两个同工不和了，现在认罪了，那认罪了悔改了要改啊，那你不能就说啊这样子，那明天哎我请你吃饭好吗？ No， 得罪别人永远应该做的就是去跟对方道歉，说对不起，请你在基督里原谅我，我得罪了神，什么后果落在你身上，现在请你原谅我。对不起啊，某某长老某某执事，请你原谅我，我昨天呢就是不服神的主权，我就硬要说我们到东非宣教，我不要到南非宣教。所以当薛传道说要到南非宣教的时候，我很不高兴，我还骂他，我得罪神了，我不服神，后果落在薛传道身上跟你们众人身上，请你们在基督里原谅我，这是标准的。然后人家来跟你道歉的时候，你的标准回答不要说啊没事啦，我不在乎啦，我没介意啊 ，It's okay， No， It's not okay。他得罪的主体对象是谁？大卫王诗篇五十一篇说 ：“Only you, O Lord, that I sin against。”唯独你，单单是你啊，上帝啊。所以他是得罪上帝，这非同小可。所以上帝跟他讲说：“我赦免你的罪，现在你回去去跟那个人道歉。”他得做完这个动作的。所以你不要说哎，没关系啊，你等于跟上帝说 no no no， 你的话语不存在。那个什么，如果你在坛上献祭，想起有人向你怀着嫌隙，你把礼物先留下去跟他和好，这句话不成立。你等于是这样说，不行，你不能这样说。你唯一能做的就是我在主里原谅你。来，我们大家讲一遍，我在主里原谅你。你看很容易吧？对不对？不是原谅多了吗？我在主里，我在基督里原谅你。你说很容易啊，对啊，我现在就是这样啊。可是你要知道，这是我们操练多年来。有一次呢，我一个同工就是这样得罪我，然后呢，他就隔天来跟我道歉，然后他就说：“啊，我觉得啊，神是非常有怜悯、有恩典的神啊，很爱我啊。我昨天做错事啊，啊，我就知道啊，然后神赦免我。”我说：“所以呢，他什么都没讲。”我说：“你奇怪，你。”然后我说：“你应该讲，我得罪了神，得罪了你。”好，他知道。过了一阵子，有一次我们开会，他态度不太好，吵起来了，跟我大声叫。然后第二天他来，他真的跟我讲，他说 Ty, I'm really sorry， 我真的很抱歉。然后我就停下来，他就停在那里不讲了，那我就只好接话了嘛。我说 For what？ 你是为了什么来跟我道歉？他说诶，我跟你道歉已经很好，你还问我为什么？诶，你如果不知道你得罪神什么，你怎么知道改呢？然后呢，到下个礼拜换我了，那天也争得面红耳赤，我急了，我说就是这样了，我做的决定不要再说了，因为我是会长，我说我做的决定了。那第二天我就觉得自己态度不好，我就跟他讲说so and so， 对不起，我昨天讲话态度很我说我就跑去跟他讲，我说so and so， 对不起，请你原谅我。我还没接下去讲，他就问 for what。然后我说因为我昨天呢很急，我不够有耐心啊，我没有听你把话讲完啊，这是我得罪神的部分，然后后果落在你身上，请你原谅我。他就说我在主里原谅你。然后我们就去吃饭了。吃饭呢，我做老师做习惯了，所以吃饭的时候我就跟他聊天，我说我可不可以跟你聊一聊我们这两个礼拜发生的事。他说 sure， 因为我已经跟他道歉了嘛。他说，我说上个礼拜啊，你跟我道歉的时候，我问你为什么你不高兴，可是今天你问我为什么，我并没有不高兴。我说你有没有看到这其中的差异性？他就没讲话。我说你需要再进一步去成长，因为人家来跟你道歉的时候，你一定要说我在主里原谅你。你去跟别人道歉的时候，你一定要告诉对方我得罪成什么，后果落在你身上是什么，所以我讲话态度很不好，所以我大呼小叫，所以我打了你，所以我骂了你，请你在基督里原谅我。当你如此去做的时候，你去看看那个后果，那个后果真的就是会你们两个之间的关系会越来越好，然后你的生命会越来越得释放，因为没有给魔鬼撒旦留地步，然后甚至你的信心会增长，在神和人面前你荣耀了神，然后神会很开心说这个人是我的人等等等等。 所以如果你把这整个图案拼起来的话，大概就是这样。你要成长的技巧，这是只是技巧，但是你要回去操练，到底你现在面临的处境压力是什么，然后你去看一看你自己的那些不好的行为没有好果子的是什么，然后问问看自己为什么背后是那个样子，然后再观察一下这种很本能的老我的反应破坏了神给我们什么祝福，或甚至使情况变得更糟，怎么样糟，然后去思考神他有话说的，他说了什么。所以我们针对神开出来的药方，我们说主啊我错了，求你赦免我，这叫认罪。然后心里面的根源调正了，现在碰到这个状况，神说好，你现在去做，在这个情况下现在你应该怎么做，你就应该怎么做，那个叫敬虔的反应，那叫好果子。然后到最后你操练的结果，你去看看你收什么样的良好的结果。那你说老师很难耶，这个里面的欲望动机很难哦，其实也不难啊，还有一些技巧可以问的啊。那个技巧呢，因为我们要吃灵粮，我们也要吃肚子的食物，对不对？所以现在已经快六点了，应该放你们下课了。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为在座每一个弟兄每一个姐妹每一个朋友祷告。主啊，你从万事以先你就知道有今天，你爱我们每一个人，直到如今你用恩典追着我们，不管我们信你有多久，你仍然用恩典追着我们。你要我们进到水深之处，你要我们成为最美的人。求主就使我们这些相信你很久的人能够警醒再警醒，好让我们生命真的越来越被你拨开来，到最后真的是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主要我们当中刚信你的人，或者对你掉以轻心的人，我就恳求你，你爱他们至深，以至于今天让他们能够听见主你对他们的心意，你要他们变成美好的人。然而他们的心被这世界所塞满，主你爱他们深到这种程度，你今天仍然是耐心的等着他们，就求你真理的灵来开他们的心眼，好让他们能够看见，免得他们心里面的眼睛黑暗了，全身就真的也黑暗了。求主按着你起初对我们众人的心意，你爱我们的大爱，你爱这些弟兄姐妹，你爱这些软弱的弟兄姐妹，你今天你激动他们的脚步到你的宝座前，求你让他们今天下午没有一个人这两小时在这里是浪费的，求你让这两小时成为他们生命的祝福，让这生命的道在他们心里面能够有功效。主啊，如果我们当中还有人还没有相信你的，主你的爱你不愿意一人沉沦，你愿意人人都得救，求你当年怎么样我们也是无知不认识你，你把我们挽回，你给我们新的生命，今天照样求你爱这些亲爱的朋友，让他们的生命真的也愿意交托给你，接受你做他们生命的救主，让他们能够在你的国度里面成为属灵的婴孩，被出生被你来重生，让他们跟我们一样在你的国度里面，在神你的家庭里面能够被主你自己来喂养，能够以后长大成人成熟成圣，他们自己蒙福，到最后你让在后的必要在前那样，使他们的生命认真度超过我们，得着你要给他们的祝福。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